Hello， 我是 Jade， 这里是对话播客节目《晚风说》，每期认识一个有趣的灵魂，度过一段无用的时间。搜索并关注“禅与宇宙维修艺术”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关于我们的内容。2020年到了，希望你多冥想、多运动，偶尔听播客，少看手机，好好吃饭和睡觉。祝你收听愉快。
然后我们就先从那个一场被取消的冰上马拉松开始，对，因为这也是这个疫情带给我的生活的重大影响之一吧，就是我本来是要去你们的那个冰上马拉松在新疆，然后呢我紧接着不是要去柬埔寨嘛，
对，
然后后来就都取消了，对，所以为什么我就是很想找你来聊啊，就是我也很想知道这个你们当时准备到一个什么程度，然后或者你给我讲讲那边到底有多美。
对，这个用语言去形容喀纳斯有点难。这个喀纳斯我先讲讲那地方吧，就是喀纳斯基本上就在我们这个大公鸡地图的那个尾巴角上，然后它的地理位置大概是个四国交界的位置，就北连、俄罗斯，东边是外蒙，这个西边是哈萨克斯坦，然后它的整体的北纬的纬度基本在跟瑞士和这个基本上是一个纬度，所以说它的这个地理地貌和气候其实跟欧洲非常像，就是天然呢它就是一个滑雪比较好的地方，雪资源比较好。
对，而且我们上次夏天去的嘛，我就感觉就好像瑞士啊，
对，
那个山然后那个植被特别特别像、啊、
对，因为它正好呢它处于那个阿尔泰山脉，就是它有一条斜向的这个西北走向的这个阿尔泰山脉，正好它有这个高低差的地理的渐变，所以说它呢你在那儿呢能看到2000米海拔、2500、2700这种海拔的山，然后也能看到戈壁，所以说在那个小的范围内大概有6-7种典型的地理地貌，所以说这是它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特点。在国内来讲，其实它从地理信息丰富度来讲，那个位置其实是很难得的一个位置。我好不容易赶上了冬季这个旅游大发展的时间，然后这个航班也开了。因为今年是喀纳斯第一次就是四季度通航班，就是冬季那个它的这个飞机场也都能够四季通航，然后这个所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时点，然后呢我们也觉得特别好，所以说这个政府也非常支持，因为过去4年其实在那个地方做也挺不容易，政府也跟我们建立了很好的这个信任关系，所以说本来是一个正常又可以往前进一步的，然后又赶上疫情。
但是冰上马拉松这个在国内有过吗？
冰上就是这种纯冰面马拉松其实在国内还是第一个，然后其实在国际上也不多，因为它有个先决条件，就是你起码得在纬度很高的以上的大型湖面才会有。所以说全世界比较牛的像这种冰上
的，俄罗斯
对，就是贝加尔湖就贝加尔湖的冰上马拉松是已经有好多年了，我印象不太，大概10几年20年的历史。然后国内呢过去做的比较早的其实是北方哈尔滨地区，就哈尔滨的这个冰上它会有这个马拉松，但是它在黑龙江那个江面上，还不是一个湖面上。然后有一些比赛呢大家也不会是全程都在冰面上， 所以说可对比的有，但是这种纯自然环境里，然后两山之间的包裹性比较好的，然后自然环就你比如说在哈尔滨，我不是说它风景不好啊，但是它是个黑龙江是个大江面，
嗯，
然后呢你在江上跑，你旁边的这个没有风景的层次感，我们讲没有层次感，
就
你感觉
大冰原，
对，就是你看上去呢，就是因为两边都是岸，也是平的，所以说你冰上呢，你就感觉哎也没啥区别跟陆地，但是喀纳斯湖它本来就是个狭长的湖，两边都是山，所以说它会有一种山中的这么一个封闭的层次感在，所以说从景色和这个体验感上会完全不太一样，对，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东北的这个区域它还是温度极寒温度比较低，
嗯，
它所以说它基本上的室外温度基本上到零下30度左右，
哦，
然后还有风，其实比较难的是因为它那边因为没有山的遮挡，你冬季本来就会有风，
哦，
然后你
这都是什么人去就是为了受虐去跑这个冰上马拉松
马拉松其实总本质上马拉松就是一个
也受虐，嗯，
对对对，本质上这个耐力性运动其实都是一个自我受虐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就所以说就是你中国的这个耐力行业这几年增长非常快，你看它的曲线基本上就是跟我们2000年初期就是2005到10这个阶段的电影行业的那个增长曲线有点，
哦，
就是
为啥呀，
你算它的复合基本上能到25-30复合增长率啊，所以说就是在这个的大的背景下，其实这个会涌现出，
嗯，
因为你人口基数还是大，就是我们不去说那14亿的那个基数，你就说核心的一二线城市的人口基数，
嗯，
城镇人口，我们讲城镇人口基数，还有一定消费能力的，
嗯，
基本上会在我们觉得这个基数可能在2亿到3亿之间，
嗯，
这么一个数，
嗯，
那2亿到3亿之间，你就相当于一倍的日本人口和等量的美国人口了，
嗯，
那你基本上就是全世界第一大的耐力市场，就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啊，
嗯嗯，
就是可以预见的未来的10年左右吧，
嗯，
那基本上它会是一个第一大的耐力市场，然后呢从体育的规律来讲，就是人运动都是先从下身开始的，
哦，
能活动到上半身的其实都是比较高级的运动
啊，
你想啊，就是
我想一下，
就走路跑步
嗯嗯
徒步
嗯
啊，就老百姓我们都是喜闻乐见，
嗯，
可以立马就能出去的，嗯，就比较简单的不需要技巧性的，
嗯，
那其实这个跑步除非你是 professional 那一级别的，其实它不是一个我们讲技巧性很高的运动，
哦，
所以说我们讲入门不难，
哦，
然后呢第二呢就是它简单，第二呢核心呢就是老百姓还是有钱了，然后呢不能说有闲，就我们还没到有闲的那个程度，整个社会，但我们可以到一定有钱有一定钱的这个程度，
嗯，
所以说就是人到了这个就是人均 GDP 就大家都知道的行业常引用的是人均 GDP 过了10000美金之后会有一个在体育方向上的这个增长需求，
嗯，
所以说整体这个行业过去这么多年，不管是政策呀，或者说行业看似繁荣似锦的这么一个情况，其实都是基于
有钱了，
对，基于老百姓有钱了，然后呢，基于年轻人的就是，其实有几个需求，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过了这个阶段之后。你的人生需求其实就是我们讲那马斯洛的个人需求那个等级上，其实你要往上走一走，就是自我认知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就是这个最顶层的需求，它其实是很难通过商业性产品购买来实现，
哦，
因为你底下什么吃饭呐，这些社交啊什么这些东西，就我们前期火的这包
就是消费嘛，
对，消费其实都是靠这个，
嗯，
就是咱们现在两极化很严重的这个消费其实都是基于这个增长在实现，然后你到了这个层次之后，有一些问题，就是我们人生中的个人的有一些问题，偏内省式的需求其实越来越多，因为社会压力越来越大，然后你的其实你有效的社交其实并不多，
嗯，
然后就导致 需要人就需要自己跟自己对话，
嗯，
然后呢，那这个需求其实就变成了，就投射成这个，过去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通过什么呢？通过电影，
嗯，
电影说白了就是两个小时的这个空间，这个叫什么时空置换，给你一个故事，让你放松一下，
嗯，
但是呢，你两个小时从那儿出来之后。世界依然如此残酷，然后对吧？然后你的这个放松，其实这个我们讲的边际效益在递减。
就是先是娱乐，然后上面是体育。
对对对对，就你得娱乐特别发达之后，我们就发现这个娱乐解决不了我很多问题。
嗯，
就是我说白了，我不出汗，我就没有办法打开我灵性的那个阀门。
嗯
啊，所以说村上春树喜欢跑步嘛。他跑得越好，他的文章写得越好。
嗯、对
啊，他其实是伴随着同样的这么一个。
我特别理解，因为我做冥想嘛，就是我然后我去年也开始教别人冥想，做一些 education。然后呢，就因为大家处于那个消费习惯哈，就很多人问我说，就是那我可以买什么，比如说书啊，什么装备啊，然后什么或者有没有线下的这种，就像瑜伽馆一样的地方，我可以去。我就觉得说其实运动还是可能有的，你还是可以去买健身房的会员卡，但是到了冥想这个阶段，你真的没，其实你不需要花钱，
对，
你就是你自己去做这个练习就可以了，
对，
但是他不习惯，他就觉得我的 identity 和我的这种或者说其实是很强大的一个精神需求，我竟然不需要花钱，他很没有安全感反而，
对对对对，
你知道吗？就是我花不出去这个钱。嗯，
我们市场的这个阶段其实就是在这儿，因为现在这个市场里面就中国太大了，所以说你的市场的需求就是就其实在国外这个需求其实是一个线性慢慢出现的需求，
嗯，
但我们呢就是因为贫富差距地域差距都会很大，包括受教育程度，
嗯，
就是你在这个频谱里面就是太多了，所以说在每一个阶层和的人的需求会同时出现，
嗯，
那其实我们国内现在的这个市场其实对体育创业者并不是很友好，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过去现在市场上主要消费人群他是没有运动习惯，大部分人其实是在过去的有生之年，就是二三十年三四十年其实他是没有，
啊，他是
没有
刚开始，
对，
嗯，
他是没有运动习惯和运动文化的，
嗯，
就是很多人都说我们没有运动文化，
嗯，
没有运动文化的核心是这帮人在学校的时候大家都拼命的拼高考啊，那时候哪有体育课呀，所以说男生就把自己的信仰挥洒在虎扑上了，你懂我意思吗？就是都是键盘侠，就是你其实你的实际的，你说你真要是下场地打成什么样，
就说白了是有消费能力的这群人他没有运动习惯，就现在我们是在这么一个阶段，
对对对对，
嗯，
他一是没有运动习惯没养成，第二呢就是如果这个习惯没养成，他其实就是运动文化后面就更不用谈了，而且技巧性的东西呢它又需要门槛，它需要练习，就是体育这个东西，
嗯，
你需要一个经久的练习，
嗯，
然后你才会习得，
嗯，
习得完之后你才会领悟到它给你带来的快乐，
嗯，
但是这个社会给这帮人的时间又非常少，所以说就是这是在一个博弈的过程当中，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比如说旅游度假行业，前提是有钱有闲有假期，那个闲是在于你有我们讲不像国内的这种固定时间段的，你有带薪的假期，不管是欧美任何国家其实都是因为有带薪假期，
是的是的是，
然后
欧洲已经都就是基本上像欧洲的大公司夏天基本上两个月就没有人了，
对，
再见，
对对，因为我原来也在美资公司投行工作嘛，
嗯，
所以说你基本上最拼的就是亚洲人，然后还有就是美国人，
嗯，
然后你欧洲兄弟们大家一想，哎呀这个 team 要跟欧洲合作，大家就笑笑，哎呀算了，这个到了六月份大家就不要去打扰人家了，
对对对对 对, 对，
然后包括你欧洲的基金经理也是一样的，你到六月份六七月份啊，你打康靠你基本上你看不到欧洲的基金经理在线上，
嗯嗯嗯，
对，
嗯，
所以说这个是 lifestyle 的问题，就是 对于这个行业来说其实就是需求呢其实是有，但是呢生活所迫压抑着这个压抑着呢就是它总会释放，但是这个 它的释放呢，就不像在既有经验上你可以能够完全抓得准的。
嗯，但是在这个频谱里面，马拉松已经算是很高端的一个释放方式了吧？
对，其实马拉松其实是在运动里面，是一个极限运动。
哦，
从运动角度来讲，我其实不是特别推荐我身边的运动小白去跑马，就是当然你得有基础的情况下，
嗯，
去跑马拉松这个运动。
为啥？
因为其实它特别长。
嗯，
如果你没有这个很好的肌肉能力。所以说那你面临的就是一跑一练就是伤。
哦，
就是我们很多现在朋友身边是面临着，就是上来大家都看着马拉松很火，然后变成所谓，然后媒体一炒就变成中产的这个标志性的东西。但就是然后呢你又没有这个过，比如说国外他会有，因为你从小就运动，所以说你有好的肌肉能力啊，膝盖能力都很好。然后
咱们这中产阶级都是硬上，凭毅力，凭心智，
对，就是
好强。
我在生活里面，或者我在我的创业环境里面，我就很成功啊，我意志力很强。然后我要搞运动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是
我也是特别能咬牙，特别能吃苦，然后一干就受伤。
嗯，
一受伤呢，就折回来，就会哎呀，就会让你的运动体验不是那么好。
嗯
啊，其实是就是。你要去看马拉松的这个可借鉴的，就是国外的经验。你全世界现在参与率最高的国家其实是日本。
哦，
就美国当然是毫无疑问的是老大，因为它人口基数大，它接近3亿的人口。然后呢，这个运动习惯更不用说了，它这个
竟然是日本。
对，就是日本的马拉松，就是我们讲有效的马拉松人口啊，就是怎么讲，什么叫有效马拉松人口，就是。他一年能参加一次到两次以上的半马以上的这种活动的，
能有百分之多少？
接近人口的10%。
哦，
而且这个数在2000年初就实现了，就90年代上世纪的末尾，他其实就实现这个数了。啊，那个数基本上你相当于日本有1000多万这个马拉松爱好者或者人口。
嗯。
中国我觉得。你想达到就是核心一线城市达到这么一个数，可能需要20年的时间。
嗯，
你现在刚刚开始，你现在你看，可查的像这个就说的有点像分析师了，就你可查的像那个可查的像这个中国田径协会啊给到的官方数据，基本上2019年，我估计现在数据没出来，2019年我估计它的统计口径的话，就是你能参加。10公里以上的，800人以上比赛，就它有一些要求啊，就是全口径下的这种人口可能会破1000万，
嗯，
1000万人次，这个是个人次
啊、哦。
然后这个人次里面其实有很多是那种我们讲一开始的爱好者，一开始然后就是我们讲
就是所以核心可能几百万人，
对，可能其实你的有效马拉松人口你2-3百万人
哦。
啊，然后我们像越野跑啊，到我们这个行业的时候，你可能
就更少，
可能也就在30-40万。
对，所以其实在这里介绍一下 X Trail， 就是你们的公司也不是做马拉松的，对吧？就是你们
对，我们不是做马拉松的。
怎么形容你们做的是什么 ？X Trail 做的是什么
？X Trail 其实我们原来其实想做一个这个户外运营公司。
嗯，
那户外运营公司当时15年出来的时候，我们其实选行业嘛。当时你要出来创业，就是我也是从投行出来创业，当时选行业就体育行业。首先选体育行业呢，其实也是基于就是整个大方向，说啊，这个有钱了有闲了，然后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会改变，然后
但也跟你个人的经历有关，
也跟我个人经历有关。但是其实选择它其实是一个理性选择。
啊，
就是
我听出来了，你非常理性。
对，就是其实能挣钱的事儿其实有很多。
嗯，
就是，因为你从我基本上从2011年开始做分析师，在 Merrill 做分析师，然后其实一直在看金融行业。就我一开始就是看金融行业，所以说从 P2P，
就你是 cover 金融，你是 cover 金融，
对，所以说从 P2P 开始。
哎呦，幸亏你们做 P2P
开始，
我。
对，一路上都有无数的这个挣快钱的机会，
对，
就是
有诱惑，嗯，
对，
嗯，
其实我们也算其实比较早在国内开始 包括像区块链，我是从2013年、2014年，
哎呀，炫富、啊、
就开始
炫富，就是
也不没挣到钱，就是那时候就开始买，然后呢，因为我买的太早了。就是那个时候，其实
就
第一波涨上去跌下来那一波人，就是我们其实做了第一波过山车，就被震出来了。我们讲说被就被大势震出来，
明白明白。很多人都是那一轮被震出来。
你那个时候，那个时候觉得这个技术啊、方向啊都没问题，但是呢，其实区块链和 P2P 当时都面临一个，就是我们算是在行业内嘛，就是都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对风险。对监管成本考虑的太少，然后当然因为钱来的太容易，所以说有底线的人又特别少，所以说最后挣到钱的都是没什么底线的人。
嗯嗯嗯。
那你其实就有些钱是你能挣的，有些钱的确是你无法挣的，就是这是跟人有关系，跟运气有关系。所以说基本上就忍，到了2015年时候出来创业，然后就说。
那是一个很大的方向转变啊！一开始全是金融，然后突然到了一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实体的行业。
对，就是、哦、哎呀，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我从小是个运动员，就是我从小5岁开始练足球、就是等于我足球一直踢到在江苏舜天，一直踢，也算踢到半职业，然后也可以走职业这条路、有机会。然后后来呢，在17岁的时候可以选择去国外俱乐部，可以选择去大学啊，也可以选择继续踢。然后但是我身高其实不太符合选材标准，当时的2004年的时候的选材标准可能就是你必须是180以上的身高。
国内吗？
对，所以说你眼见着就没什么机会能够往下干。然后当时南京大学给了一个就非常好的大学给了我一个 offer， 然后我就选择去读大学了。
没想到智力 也非常的不差，一举成为投行金融分析师。
不是，其实从小没有完全放弃学习，就是我还是一直在正规的中学、就我们那个中学叫南京四中吧，就是一直是一个足球传统学校，就是说白了就是我4点钟就不干，就4点钟就全下课了，然后训练2到3个小时。
OK，
就是从一个科学训练的角度来讲，在你18岁之前，你每天的训练量你超过3个小时或者超过2个半小时你就无效，就是你的那个效果就没有特别好、就不是说你天天，对，就
是
这是一个运动规律，它不是说我们练得不苦、
这只是说足球吗？还是说
所有的？
哦，
所有的，就是说除非你是当然除了个别项目啊，就是比如说体操啊这种，那就是拼柔韧性，然后你到了20岁就是老将，到了25岁就要考虑退役，那个是它的个体项目的存在的，但像足球篮球啊、大部分的我们讲对抗性的这种包括隔网的像网球羽毛球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体操是一个，体操和跳水因为它偏柔韧性的，就是偏柔韧和协调的这种，因为他的你的人生在就是人的这个技能高点，就是偏协调性和这个的高点其实就是在那个年龄段、
okay.
就是这个项目的高峰就是在那个年龄段，
所以他其实就是体操这种武力它更多的是一个身体记忆，但是其实竞技类运动我觉得如果我要去练3个小时以上的话，我最累的是脑子，其实并不是身体、
对，是的、是的，就是其实我们怎么说呢，比较难的运动其实在足球，就说白了我讲个简单的道理，中国人现在玩不好的运动都是复杂博弈。
哦，但是中国人很聪明啊。
对，就是对，其实就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的复杂博弈，比如足球已经是运动里面最复杂的博弈，因为你有22个人不确定因素、然后还有裁判的因素。然后篮球次之，是10个人的比赛。然后这个再往下再说，就是排球和篮球其实在一个规模上博弈、然后再往下就变成网球隔网的，然后到了网球这个隔网的时候我们就特别牛逼了。
哦，因为只有两人。
对，因为其实是这样，因为它没有身体对抗，然后这个可变因素比较少，
明白，
就是说你一个人把自己，就是我们中国人好多问题，就过去也不讲民族性的问题，说中国人拿出来一个人都是一条龙，合在一起 可能就不太好了
啊！我一直觉得以为中国是一个集体主义的一个，
那是在
国家，
对，那是在这个国家的层面上，
嗯，
但是在我们就是国家层面上那个大的逻辑上没什么问题，但是你就是从民族情感和民族大义上，我们是一个国家归属感为主的这么一个民族，但是它，但是比较奇怪的是，我们在真正的行业竞争下到中观和微观层面的时候，我们这个对规则的尊重，就是你体育的本质是规则，
嗯，
然后整套规则体系的建立和使用，其实是最西方的，
嗯，
规则体系是整个西方建立的，现代体育是整个西方社会来建立的，所以说你从整个体育的基础的基础。是老外，一个是宗教信仰，
嗯，
你奥林匹斯啊这些东西都是神话，然后都从那儿来的，然后现在竞技体育从顾拜旦开始，其实都是靠规矩来推动的，我靠协会，然后我们这个小伙伴们聚在一起开会，选出理事，搞出一章程，然后开始定规则，然后开始往外走，
嗯嗯嗯嗯，
其实大家都是靠规则体系，整个体育，整个全世界的。不管是任何的体育，到最后都是规则体系推动的。
嗯，
大家都得进入到这个游戏规则且遵守，然后这个，大家都不去钻这个空子，啊，基本上大部分是从这个角度来讲。
嗯
啊
嗯，
但是我们在规则体系的建立上，因为有个就是60年代到70年代这个文化断档的问题，所以说然后我们又80年代90年代这个。改革开放这个过程当中，嗯，就是你的整个人口基础不支持规则体系很快的很好的建立，所以说你在体育上面就面临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对于体育的早期需求是民族自尊心需求，一直它的高点一直延续到2008年，就是你金牌变成61枚、
嗯、
就是第一名之后，
嗯，
到那个高点之后，就是我作为黄种人在奥运会层面上证明了我的人种不差。
OK，
就奥运会你证明的是什么呢？你的人种不差。
嗯，
因为那个就是拼体力的。
嗯，
从那之后，你民族基，你的经济上来了，然后你的民族自尊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从那之后，我们开始提全民体育、健身这些东西，就是我、
嗯、
就是我达到了一个标准，我才会往下一看。所以说，这个需要一个很长很长时间的建立。
那你为什么从一个那个足球半职业运动员，当然读书嘛，
读书，对，
但读完书之后，你怎么就进入金融行业了？就是完全放弃那个体育生涯？
对，他是这样子的，就是我是2004年读大学，然后我毕业出来的时候，我大学读了5年，那因为我是体育生保送的，
哦，
然后保送呢，大学呢，就那个时候。他就想让你多为学校服务一年
啊，就是你要代表学校去比赛是吗？
对，我要代表去比较去比赛、
哦、
然后你多上一年学呢，你就会多这个多，就是你的那个人员的轮换周期就会比人家多一个、
哦、
啊，因为它里面这个需要运动员在那多服务嘛、
哦、
然后你就多读一年，然后我是出来的时候，因为我从小其实还好，学习没完全放弃，就我高考的时候也能考个一本这种江苏的，还有就是也能考个这个东西，就是能糊弄糊弄嘛，学习成绩。
但是离投行这还是非常千军万马。
对，
进投行的。
就所以说我第一份职业不是投行。
嗯。
第一份职业就是先讲怎么放弃不干足球这个行业吧。
嗯、
就是你2008或者2009的时候，就中国足球成绩不好。
嗯。
然后就是你会觉得你这个我去当一个记者。或者我去当一个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
嗯，
我场上踢的人可能还没我踢的好，你心里头就会不平不忿这件事情，然后这你就会觉得，哎，这是我的相当于我的第一份职业，
嗯
嗯，我不能看一个就是明显比我差的人还在场上，然后你还要去采访他，你还要去，就是你会很难过，这个东西就是你最珍爱的东西，你不希望他最后烂尾，
嗯，
你情愿在一个他的高光时刻把它斩断，
嗯
啊，你也不希望他最后烂尾烂掉。
你真的好理性啊，就是 从很早开始。
不是，就而且退一步说，做足球行业的记者也没什么钱。对，然后
还是理性啊。
对，就关键还是要挣钱，这个没办法。
嗯，
这个所以说出来第一份工作在财经杂志。
哦。
对，当时
那你学的专业是就跟新闻相关的是吗？
对，我的本专业就是我有两个专业，就学了两个学位，一个是金融，一个是新闻。
哦，
但其实我的一专业其实是新闻，因为你进大学的时候是南大是不允许你选的，就是你所有的靠这个进来的运动员，他假设你是没有办法学好
金融的。
对。对对，因为
此刻学新闻的同学心里该怎么想？
但其实新闻更难，从某种意义上新闻更难。
嗯，
然后其实新闻也比较适合我了。然后，所以说就出来。当时其实选择这个行业其实是也是比较理性的，就是因为当你到大学之后，你会发现你身边的人，起码我的学习成绩，以我的学习成绩进入到南大这样的学校。其实你面临的是你身边的人高考分数都比你高，
就很优秀，
将近80分、100分的这个状况。我一想，这以后靠写文章过活儿不太行啊，就是说我总得给人家搞一个不一样的吧，对吧？人家女生写文章肯定比你好。那想想，那你要不然就是干摄影记者，或者要不然干金融记者，就是要不然你得有一个技能性的把你调整出来，就不能跟人家硬比文章。就是一开始其实你对行业不了解的时候，你会有一个最模糊的这么一个策略的选择，就是我得跟不一样、我以后可能才能找到工作。然后呢，一开始呢，大家都在大学有过这种青涩的理想的时段，就是当时我也其实摄影还不错，我也、其实我第一份实习是在新京报做摄影记者。然后呢，2007年当时离北京奥运会其实还剩一年了，就是我当时从就是要去港大读书之前，就中间有个交换，然后我到北京来实习，然后当摄影记者。后来我觉得摄影记者做了一个实习之后，我就把这个念想给断了。
为什么？
就是你会觉得啊，这个商业模式有点问题。就是你的20岁时候是拿着照相机冲在第一线，你30岁还是一样，40岁还是一样，因为你要拍到那个东西，我们讲你得在那个现场，你才能拍到那个东西。但你的人体的身体机能是会下降的，然后你的这个行为并不具有可复制的商业化的基础。我想想算了，这个就只能做个爱好了。后来我这个摄影技能就变成了给朋友拍婚纱，就拍那个结婚，最后就落。其实我身边的大学毕业的有10几位新人，当时刚毕业的时候
都找你拍。
刚毕业的时候大家都穷。然后说：“哎呀，冯哲，你自己有相机，然后又不用给你钱，管顿饭就行。”然后就给人去拍那个叫什么？拍结婚。
嗯。
最后这个技能最大的就是落在这个上面。
嗯。
但它其实有好处，就是起码给你教了你一个思维方式。其实摄影还是有，就是从另外一个方面还是教了你一定的思维方式和对这个行业的基础了解。
嗯。
然后。后来就很早我就赶紧修了个二学位，以防万一，保底，做一个保底性的防守性的策略。然后我出来工作的时候也异常的，就2008-2009其实是很难找工作的。就我2009年毕业的时候，就我2008年去港大交换了一年，然后2009年回来毕业，然后出来其实没找到什么工作。就是我在江苏，当时有个保研机会，其实南大其实我们其实可以保研，就是我作为学生当时可以保研，但我想想算了，就是新闻本来还是个习得性的这么一个工作，然后我也不希望再拖了，早点出来挣钱，然后就出来找工作。当时其实也没找到工作，在江苏省就没找工作，什么银行也不要，苏宁也不要，就是当时苏宁是一个最大的解决的方向。江苏内的媒体基本上要这个就是研究生以上学历，都不满足。后来呢，就是递简历递到北京财经，当时财经是我们这个行业最好的。
对啊。
啊，所以说我就试着递了一个简历，然后参加了他的这个笔试啊，后来面试啊， 主要我可能做简历的时候做的比较用心，我讲哎我为什么适合财经、
哦、
我说我可以搞足球，我说我足球可以当社交手段、
哦、
然后我说我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做生意炒股，然后所以说我对当时就是你一个本科生嘛，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去说明自己如何优秀，去为了
这其实是一种非常西方式的一种争取机会的方式，
对，
其实是中国人非常需要学习的，我觉得。
就把简历做好，我做了第一页，说我为就还没第一页都没介绍，第一页就说我为什么适合财经。
哦。
第二页做了我这个大概简历，后来人家可能觉得小孩挺有趣的，
嗯、
后来我的老板说，
嗯，
说起码这小孩跟别人不一样，
嗯、
拿过来谈一谈嘛、
嗯，
反正做个实习也没什么影响。
嗯、
但财经招人还蛮严格的那时候，
嗯嗯。
所以就参加了笔试，后来转头年来就过来开始实习。然后实习完之后就是基本上就能够进入这个行业，就当然也很困难了，就一开始做记者其实记者都是靠信源活着的，就是你得突破，但是一开始
你是靠足球突破
的，也不是，就是你基本上刚来的时候要感谢校友，就是你起码能一大约在北京有一个校友圈，然后都很帮忙啊，然后呢金融行业呢有些师兄啊师姐啊他愿意多帮帮你、
嗯、
其实你能够活下来，其实就是说你能够在、
嗯、
在刚一个新的小孩没有背景的情况下刚进入一个城市，他的最底层的最第一个社交网络其实是校友圈，
嗯，
然后我们这个校友圈我也比较
我这只限于好的学校的
对，就所以说就是那个嘛，所以说就是也感谢学校嘛，就是你给了一个这样机会，然后在财经工作，后来工作后来财经分家，就是闹分家、
嗯、
从财经又到财新、
嗯、
然后我一直就在金融组，
嗯，
然后做金融类的报道，然后其实这个时候的、运气还不错，就是从2009年开始我们就进入到2008年开始我们就开始逐步进入到4万亿这个周期，
对，就反弹了，
对对对、
嗯、
就是4万亿的财政的刺激到10几万亿配套的这个贷款金融行业的刺激，所以说加上新规啊巴塞尔啊这些地方融资平台啊这一波其实是新闻的一个复旷期，就是我们讲新闻记者其实还是要赶这个新闻周期的，
嗯，
就那个时候其实是金融行业特别是我们这个行业的一个高峰，你基本上又能在其实是平台给你带来了很好的机会，
嗯，
就是你能在一个
入对行了，
对，你能在一个好的 timing，
嗯，
在一个最等于说你要说比赛的话你就在一个前就是场边的一层看台有一个很好的位置，然后因为但是是因为财经杂志这个平台吧它给了你这个位置，然后让你去报道去写，
嗯，
然后你就能够就是借着这个趋势你能成为这个起码在这个细分的金融报道领域里面大家都知道有你一个这个人，因为你可以写到独家呀政策分析呀这些东西，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跟这些投行啊有接触，因为你这就算你采访对象工作关系嘛，
嗯
你基本上过去也学过金融嘛，所以说 common sense 还有的，然后本质上金融其实金融和媒体在信息层面上其实解决的是一个同样的问题，大家都是靠信息不对称去挣钱的，
嗯，
只是
金融钱更好挣是吧，
只是记者的就是媒体的行业是通过信息不对称，然后他给公众获得公众效益，然后来通过公众效益获得名声，通过名声来获得广告，
嗯，
啊，是靠这个传递链条来传递的，但是金融是靠信息不对称
直接赚钱，
后面有杠杆，
嗯，
后面有金融杠杆，
嗯，
它是后面因为有杠杆，
嗯，
有交易，
嗯，
它才能挣钱，
嗯，
但中间都会有分析的过程，所以说在国外在比如说华尔街日报啊 FT 啊其实都有非常好的记者，其实他的分析能力和观察能力都不弱的，都是优于一般类的分析师的，对，所以说后来就有了个机缘，然后美林当时招分析师，然后我老板觉得哎，就是我跟老板也是一个非常这个意外的机会认识，然后其实是他看我的文章知道的
啊，嗯，你在那个时间点你觉得 你回忆起来，你当时觉得你会一辈子走在这个金融的路上吗？
也不会。
哦，
其实在投行就是个小分析师，然后做帮团队能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儿。其实，做出来到2014年、2015年的时候，有隐约觉得，就是对这个行业的价值，就我这个人对这个行业的价值，其实没有特别大的意义。
嗯，
啊，就是你这个行业，你从事10年或20年。不会有你这号人的名字，会被人记住。
有你没你差不多，嗯。
对。后来想想，那就创业吧。本来其实就是一直想创业。
嗯。
其实，投行能帮你解决就是 OK， 你的简历好看一些，然后手上有点余钱。
嗯。
就是你，反正我一个人生活，就是个人吃饱，全家不愁的这种。然后就想想，那赶紧趁年轻吧。就是你要试错，你也得拿着当年轻的时候试错嘛。然后就。2015年吧，那个时候也就27、28岁。
但是不是也跟2015年就是整个的媒体都非常鼓励创业是有关系的？
对，其实就是创业这个心吧，其实从开始干投行开始就一直都有。
哦，
就你，因为我前面不是讲了，你从 P2P 开始，从2011年开始火的，
你还是可以看到那些创业公司
的成长。对，就
2011年
你市面上大家知道的 P2P 的这个公司我们都看过，
嗯，
也都接触过高管，嗯，然后当时还有人拉我创业，
嗯，
但是拉我创业的那些人可能现在
都进去了，
有的进去了，有的反正那个，但当时其实就是你作为一个，因为当时这个行业吧， P2P 行业其实是怎么讲，其实是非金融领域的人在干。
那当然，
就是都是搞互联网出身的，就是互联网，就是干这个事情的人是搞互联网的，投资的人是投互联网的，
是的。
所以说他不太会关心金融里面本身的，
他就不敏感。
对，他觉得 OK， 我逻辑上没问题，对，逻辑上都没问题，然后这个又是个可复制的，然后整个方向上都没问题。但是他当时其实我跟他们其实沟通，我觉得他们都。我都跟他们说一句话，我说你们这个挣的钱呢，大部分其实是因为监管成本没有这个 pricing， 就是你没有监管成本，你所有的银行不是人家银行笨，是我银行要接受巴塞尔监管，要接套整套监管，它的监管成本非常高，所以说你不接受监管的情况下，你挣的钱其实是市场的结构性的机会的套利，并不是你说你这个技术真的很牛啊，你人特别厉害，有一部分，但整体行业的利润不是从那儿来的，其实是通过割韭菜实现的，然后风险又异常的高，所以说那个时候就大家狂飙突进的时候了，大家都不愿意听这个，然后后来就逐渐的市场上就反映出，后来就实现了这么一个情况。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还有一个本质的问题，就是金融行业在我们国家的这么一个大的这么一个国家，其实是任何一个这么大体量国家，金融是一个根本，就国之根本啦，就是国之根本这个东西，
怎么可能让你去做？
就是对，话不能说这么明确，就是你挣的每一分钱，可能是从，就是这钱可能是原来大型商业银行国家的税。其实是国家的利润，你现在要从国家的利润里面切出利润来去，因为金融本身不创造什么，
是的，
社会的增量价值，
是的，
它其实是利益的搬运工，对。然后呢，就是说你又有牌照风险，整套东西都在，然后你说你就像一个野蛮人冲进来，
砰
把瓷器店都打碎了，但你发现打到最后发现那人家都不是瓷器，人家都是铜墙铁壁的罐子，说你拿了个木棒子进铜墙铁的罐子，说明最后你最惨，就很有可能面临这样的风险。就是
但话是这样说，但是就是当你去，就比如说我们这些朋友看到你和你的合伙人去做 X Trail 的时候还是很惊讶的，因为
对，
就是他，你合伙人是做对冲基金的，对吗？
对，
就是你们两个，
他做 PE，
PE
的，
就是你们两个金融大鳄，突然在那个时候去做一个非常非常实体的，而且在当时看是一个小而美的一个东西，
对，现在也是，
嗯，
对，其实 嗯，这个事儿呢，当时我们想的也比较清楚。就是其实它是一个，就是你把体育行业大方向，你可以看成，这可能是中国攥在政府里能够市场化的最后一块、
嗯、
最后一块行业了。就是你过去就是老一代的企业家比较好的，你比如说你赶上了房地产周期，
嗯嗯嗯、
你赶上了这个金融的周期，
嗯、
赶上互联网周期，
嗯嗯嗯、
其实都是。政府慢慢在释放它的退出的、
嗯、送给你们了，
对对，退出的领域，
你们玩吧，
对市场化领域的时候你才有机会嘛。
嗯，
那体育其实是2014年国家发了这个我们讲46号文、
嗯、
然后明确了这个体育市场化和、
嗯、
和这个叫什么竞技体育往全民体育转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你觉得，哎，我觉得这可能是最后一块你能看到的灰色的资产啊，就是你灰色的从政府内部往外释放的这么一个资产，而且这个资产政府持着也没太大意义，因为我讲了2008年那个高点已经无法重现了，就是你民族自尊心在2008年一次性满足了，就我一次性在2008年那一次满足了全中国人民对于竞技体育的野望，就你再也你后面我可以看到中国已经很就我们往后很难再几乎不可能就是我的金牌榜再超过美国，这个很困难，所以说那个时候整个市场都在转变，包括政府内部。
真的，你真的是一个行业分析师，就是。
对，那个转变完之后，所以说我们觉得，哎，可以做。然后呢，我们本来想的是这样，想的还蛮好的，就是想着体育行业，你要是做服务吧，多多少少一公司还是相对比较轻，然后第二呢，还是个现金流不会特别差的那个行业。
嗯、
但其实后来。进来之后其实发现也不是这样，就是我们想到了品牌，其实我们当时判断应该觉得扛个2-3年啊或者都可以，就是品牌的成长周期不会那么长，那其实进场之后你会觉得，哎呀，其实进场时点 timing 其实是有点早，因为政府即使释放这个红利它其实也不是那么一次性的，而且它这个政府的惯性也非常，
但你遇到的实际困难是什么呢？
实际困难其实是
拉不到活吗？
不是拉不到活，其实是怎么说呢？其实是因为你举办其实好多是大型活动嘛，从审批啊、报备啊、包括资金啊，比如说如果市场化的话，其实它其实你的报备应该是很简单的，
嗯，对对对，
但你现在因为各种的
哦，就还是受到牵制。
对，其实，在日常过程当中，你说按照。国务院的文，你现在的大部分比赛是报备性质的。报备性质的意思就是我告诉你，我通知你。但是你真正你到了实操过程当中，你通知他，
他通知你不行。
他说哦，我不太同意。不太同意，问题是你因为你大型活动，你又面临着监管，你面临公安、
嗯，
第一道就是公安啊，
是的是的是的
交通啊、
嗯，
消防啊，这些其实东西其实是在什么？在国外。也是一样的，就国外你
就是国外是市场化的嘛，这
对
这，
但是国外政府有一套 protocol， 就有一套流程
啊，
去跟你去做对接。
嗯，
现在我们的政府也有，
嗯，
但是呢，它不是怎么都不是一个我们完全透明化的这么一个状态。那有些就是你要去公关，你要去说。
但是你描述的这个是你当时想服务的客户他们遇到的问题，对吗？比如说你想服务一个赛事。然后但是可能遇到就是不能如期举办，或者中间周期拉长，或者 whatever， 因为当时你还没有自己开始办赛事。
我们其实出来就自己办赛事、
哦、
那其实你会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就一开始呢，早期的时候其实你的比赛有很多是政府付费项目。
嗯，
政府付费项目呢，
啥叫政府付费项目？
就政府会花钱办比赛。
哦，
就好多比赛就是一开始的比赛其实有时候是承接了一些政府的要打造城市名片呢、啊、然后这些的需求，然后它是一种政府付费项目。那政府付费项目其实还 OK 啦，其实就是说因为如果是政府主动去要想干这个事儿，那他给你所有的配套，
嗯，
其实他都好去协调。那你如果是一个比如说这个点我就觉得它是个好的点，
嗯，
那我纯市场化运作，
嗯，
那你其实比如说我不让政府付费，那我纯市场化就能干的地方，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些难度，就是你如果又是大型项目， 然后这个时候政府有的政府好的就是，这不是说所有政府啊，就是说每个地方也不太一样，就有的政府就觉得我不是很想干那个事儿，或者说我有别的不想出事儿，我也不想这个考，我有这个考量，那我可能就不干了。但其实是个商业化可以推进的。
你们当时做的是马拉松还是越野跑？
越野跑，我们都是越野跑，
嗯，
我们很少做马拉松。
是因为它是一个更 niche 的一个 market， 对，
对
吗？
一个是 niche market， 一个是我们只能做这个。
啊，
就我刚才马拉松我说嘛，就是马拉松你第一你很难切进去，就是你大型城市马拉松，就一线城市马拉松才有长期的商业价值。但是悖论是在于长期的商业价值可能不是最后可能不落不到你手上，比如说北马上马，它现在的运营公司都不是民营化公司，它都是当地的国企了。
那越野跑的话一次有多少人参加？
一次我们可能有个大的比赛有个3000人啊，然后
你们在什么哪一些城市？
就我们现在在其实都是在大型的5A级景区来去做，然后它会这个，因为景区的好处是，其实你承接的我们的客户是什么？基本上是跑过1年或2年以上马拉松的客户，就是他在城，因为你在
马拉松玩腻了，
对，然后呢，你在因为中国的城市有个特点，就是中国城市长得有点太一样了，然后呢，这个你跑，可能也就厌烦了，然后他自然会有一波人开始往后，
就是风景更美的，
对，
这个也难度也更高一点，
对，他消费能力更强，然后他其实把运动当做旅行的一种方式，
对对，
替代品，
是的，
然后呢，那这一波人其实是这几年增长比较快，然后比如说马拉松行业可能是年化25%-30%之间的增长，那他可能对的就是40%-50%的 CAGR 的这种增长，那虽然行业还是有点小，但起码它整体增长速度还可以。但其实全行业在过去的几年基本上都是不太挣钱的这么一个状态。因为有几个问题吧，就是第一呢，就是这个商业赞助的环境并不像过去的，就是我们讲就不像过去那么好，因为现在大部分的商业赞助开始往 digital 往线上往游戏在线上投，所以你很大的一块收入其实是会去跟电竞去这个竞争，然后你的这一套的投放，它其实在游戏行业本来都不是28%的分账了，那都是19%的这么一个状态了，所以说你的很大的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是想我的竞争对手可能是电子游戏啊，或者说这种，因为全行业总盘子就是这样，经济又不好，然后大家在投放上就会本来就是总预算在压缩啊，可能总预算不是扩张的，然后总预算里面的结构也得调整，然后那结构调整呢，那同时去 pitch 一个项目，那可能面对的就是那边是腾讯啊，那边是王者荣耀
啊，
人家说我是投王者荣耀的这个广告或者权益，还是去投一个比赛的权益。在过去的美国啊日本的这个行业的成长过程当中，它其实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它的户外运动和耐力运动其实经历过一个完整的30-50年的成长周期，其后才有了电子竞技，就是你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固定的这个商业的这么一个逻辑和投放的这么一个结构的时候，起码你能够很快的养活这个市场里面。
那赞助一般占收入的多少呢？
我们赞助其实现在只能占到收入的50%都不到吧。其实这个是我们当时就是其实对于全行业和对于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在早期预期里面不是一个就这不是一个我们预期的这么一个情况。然后这几年经济又不就是实体经济又不是特别好，所以说就会导致你的预期会没有达到，就是起码在赛事这个层面上的预期可能没有达到，然后又会遇到，因为我们现在在国内来讲，我们算是战术比较多的一个运营商，所以说你会在全国各地都会有点有比赛，然后就七七八八的都会遇到这种大行业的问题，就会在我们这里会异常的明显，所以说我们现在也做调整嘛，就是说在这一块其实现在也开始像喀纳斯营地啊 像营地业务，就像你像刚才说的，就是你体育行业掰开来看啊，可能挣钱的，真正挣钱的，报表上上市公司都看得到，像安踏呀，像这些，就是它是器材类的，
嗯
啊，这是第一波钱都是可以挣到的，然后
嗯。
然后大家从器材往服务转的时候啊，就是服务类，就是我们都属于后面那个服务类的。
对，
然后服务类里面其实是需要一定，一是需要时间啊，大家 appreciate 你的服务这个过程是需要时间的啊，这个时间可能是比你买鞋或者买那个装备需要的时间更长啊，因为这本来就在一个初期啊，所以说一开始能看得到的就是这个。然后第二呢就是培训类，
嗯
啊，就培训类，嗯，培训类里面其实大概能分两块，就是我们讲泛培训类，就是健身，
嗯，
基本上过去几年健身行业也是狂飙突进的这么几年，但你也很难看，你也没看到一个特别大的说就是财务状况特别好啊，这种也很难，因为我们健身行业也面临了一个问题，就是过去国外的你看到好的健身房它形成品牌那个周期的时候，它是商业物业价格没那么高
啊，
然后你现在
地产成本，
对，因为你现在是基础行业地产，
嗯，
超快速发展，所以说抬高了整体服务行业的成本，
是的，是的，
你现在大部分的服务行业其实是在给地产物业打工，因为它的物业成本下不来，然后你就导致你的服务行业其实是很难出好的品牌，好的精品，好的这些，这就是一个悖论的问题，就是，你整体社会或者整体的我们的这个社会已经透支了房地产的这个收入，然后那房地产你又不想让房地产往下掉，或者房地产又不能往下走，从现阶段来讲，那你就需要其他的依附在房地产之上的行业去为这个成本去买单。因为我们房地产没有经历过出清啊，就我们没说句实话，没有见过50%以上跌幅，
就没崩过。
对，你房地产是没有崩过的，所以说你。
但是你们在喀纳斯做的时候就已经不是限于马拉松或越野跑，
对对对，
就是你们做非常非常全面的户外，嗯，
就是我们其实就是为什么一开始我们很快的调整了这个预期，
嗯，
就是我们觉得因为当时选户外其实是在于我们也希望能够在户外里面有自己独家的资源，赛事是我们跟景区建立信任关系的一个手段，你指望赛事挣的一个资本可以 buy in 的 price 是不太现实的，那其实你需要解决更大的问题，然后找到一个更长和更宽一点的赛道，那其实户外运动和户外旅游是很近的，就是这个，所以说我们就是很快的，其实也是早期就想到，就是想往这个户外的这个旅游方向上转，但旅游又分得很细，就是说咱也不能去做景区，说白了你也没做景区，又是一个10年的生意啊，
而且做景区也挺容易赔的，就我的朋友，
也是一个10年生意，又非常重，
嗯，
关键是它非常重，也不是我能干的事，也不是我们能干的事，但我们能做的其实是帮助景区解决一部分的痛点吧，就是景区可能面临的痛点就是全行业有个13%-15%的增长，
嗯，
但是呢景区的收入其实你有时候会看到它并没有一个同比例的增长，为什么，就是它很多团客，低端团客太多，然后低端团客压榨了它的这个高峰时点，所以说你在高峰最好的时间段的单客价上不去，然后你的市场的区分可区分度的产品又特别少，然后但是现实的旅游情况是这种大型的旅游团性质团客会有一个断崖式的往下的慢慢的下降，就慢慢下降，其实断崖式下降其实已经慢慢有了这个趋势，
嗯，
就是整个人口结构其实已经到了一个这个阶段了，就是你过去你的60-70岁或者50-60岁以上的我们的父母那一辈，他们自助游就是大部分人啊，我讲就是其实还是需要跟团，就是他需要有个人服务他，然后带着他去溜着，我们讲就遛弯式这种打卡，然后慢慢的这些人老了，然后这波游客其实现在还是存在的， 其实还是各个景区主力打底的这么一个收入、收入结构。但是呢，你现在八零后、七零后、七五后、八零后开始进入到消费的主要的环节里面，那这些人其实不能、无法接受这样的团客。
对啊，
啊对，所以说，但因为这是两代人的明显的区别，
嗯，
它不是一个很我们讲很平滑的过渡，
嗯，
它是两代人就是两种需求，因为你接受的价值观，
那你只能二选一嘛。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他会在这个过渡过程中，景区里就要也要求变，所以说景区面临就是我不能完全依靠我的旺季的收入，啊，因为旺季也一样，就是你旺季，你要接这种基础客流，你不能，你肯定得保证的。第二呢，就是比如说你去喀纳斯的时候，你可能就是淡季去的，你就
我那是淡季吗？
你当时去的是八月份吧？
对啊，
八月份是旺季，就是我们现在比赛啊。或者这种其实在六月份就开始了，
嗯，
就是我们通过比赛帮你把淡就是你的旺季拉长，
嗯，
过去喀纳斯的比如说喀纳斯的旺季可能是七八九，但是我们的比赛连续的这是四年到五年都是在六月份，六月头，就是现在六月份也基本上也给我们带火了，因为你那个时候你可能景色不是最美的，
嗯，
但是你从事体育运动是最好的，然后或者说你那个时候的办赛成本也可以，
但是为什么你们没有考虑，或者说有没有考虑，就是说，就是直接的去做普通人的户外旅游，而不是专业赛事呢？因为比如说我是一个户外爱好者，
是，
但是你要让我去参加一个比赛，这个门槛
还是
对我来说，
对，
还是很高的。
对，对，这个其实是，其实是有一个你早期创业的资源依赖的过程。
嗯，
就你一开始有这个事儿。
嗯。
我可能就是得先干，我得先养活团队，就是你得先得活下来，然后你先得跟就先解决活下来，拿到钱，然后跟别人不一样。我先解决第一步，第二步呢，其实是有个比较重要的，就是你的对手方的问题，就是你的对手方很多，其实是我们的景区大部分是在国企手里，
嗯，
你的景区你掰开来看，全都是在国企手里，
嗯。
你一开始的说服成本是非常高的，
嗯，
就是他为什么，就是如果你没有成功，
对，所以我同意你的路径，但是我是说，就我个人，我先给听众讲一下我们去的那次体验，因为特别好嘛，
嗯，
就是说，实际上风景就不说了，我就是在国内，嗯，虽然我在国内旅游不是很多，但是在国内算是非常非常顶级的，
对。
然后但是重要的不是风景，是这个方式，因为当时我们经历了定向越野啊，这个是最特别的，特别的地方经历不到，然后徒步，然后皮划艇，然后本来要做但是没做的白水漂流，
对，
然后滑索、山地自行车，还有就是在喀纳斯河边搭帐篷，
嗯，
睡了一晚上，
对
吧？
对，
就是那个经历
特别好，
就就是基本上在国内，我觉得当然可能你做出来品牌别人可能会抄你，
对对对，
但是就现在而言我觉得是没有，根本没有第二家的可以做出这样的体验的，
对，
它就是一种非常原生态大自然的户外的，而且你想专业可以更专业，但是你想放松也可以放松的这么一个体验，
对，
因为当时我们山自行车的时候基本上你们跟我们说可以骑到禾木，结果第一座山
翻过去之后你们就放弃了，
第一座山到山顶的时候就只剩下那个只剩下三个人，然后后来我们三个人再继续再很勇敢的往山下走的时候，经历了两个人的就是摔的，就是整个那个膝盖什么全部，
啊，
然后就回去。
那是我们安全没做好。
没有没有，就是还是很 hardcore， 就是如果你想 go hardcore， 你可以很 hardcore，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但是如果你想放松，说骑骑马或者是体验皮划艇，体验这些户外运动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起点，
对，
甚至是我什么都不体验，我只是在户外吃个野餐，
对，
我喝点酒吃个野餐，我体会一下，就是在大自然里面的这种感受，
对，空间之幻的这个感受，
对对对，也是国内很难的，因为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不知道是人口密度还是有些景区规划，就比如说上次我跟我朋友去。贵阳，然后他带我们去梵净山嘛，
嗯，也很好。
其实梵净山是一个很美的山，
对。
但是呢，我们当时的体验是非常，就是到后半段是非常 miserable 的，
嗯，
就是因为它呢只能就是 你只能坐一个缆车上去，
是，
然后呢你在那边可以爬一爬山啊什么的，完了下来，但是你整条路线所有人是一样的，
对，
就导致后来山上突然开始下雨，下雨的话大家就全部同一时间去排缆车，
对，
然后
又冷，哭风起雨，
然后我们抱着一个小孩，然后需要排，就是如果那个队正常排的话需要排一个多小时，
我知道那个地方，
我太恐怖了，然后我后来是央求了工作人员，然后他们的态度也比较蛮好，因为确实很多人你要公平，然后我们才下来，然后下来就是我女儿开始出湿疹，
对，
因为太冷了，然后就很多风什么的，
对，
然后我就觉得这么美的一个山，但是当你的体验方式并不是你开一个车下来完了你自己走一条 trail 自己去徒步，而是随大溜去坐缆车，然后还要规定你怎么下来再坐一个什么车才能到你自己的私家车的时候，
对，
这个感受
是
它就不是一个户外的感受，它还是一个
对
旅休闲旅游的一个感受，嗯嗯，
它其实你说的这个就回到我们为什么，就是其实你问的其实是你们为什么做的这么慢这个事儿，
也不是啊，我就是想问你们未来是不是，
未来
我也很期待，因为上一次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做那个相当于自然教育，他是 target 相当于中小学，
对，
然后他我给你接拉过群那个朋友嘛，他现在也是同样的阶段，就是说他现在的客户是 to B 的，
对，
因为他自己擅长的就是内容，我就是我能够保证你二十多个人去了南极你有个非常好的体验，
对，
但是你不可能永远去南极啊，有多少人 afford 可以去南极呢，有多少人一辈子要去多少次南极呢，
对，
然后
没有复购率吗，
对，没有复购率然后那他也在尝试，就是说，然后我就问他，你为什么不做 to C？ 就是直接，因为以他现在，比如说他的表达能力，他去 TED 演讲，他在我们这儿讲座，就很多人很喜欢。
对。
他可能第一天讲座完了，第二天发个团，就团就可以满。
对。
他就说，就是只是他原来不擅长，也没有时间去做这个事儿。
对。
但是我可以看得到，其实未来他确实有这么一种趋势，因为随便你开个自媒体号，我就很爱看 X Show 的自媒体号，我还特别爱看我一个朋友他们的那个一个旅游的公众号，他们是做高端旅游，
对，
但是为什么我爱看他们的公众号，因为我感觉我在 YY 我自己在旅游就是尤其我在疫情的假期的时候，因为他们的内容做得非常非常的精品，
对，
哪怕我没有去他们每一篇我都会看，
对，
今天印度明天北欧什么的，我就想看你是怎么策划这个事情的，
对，其实我们未来现在我们的方向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主营其实就是偏这种景，我们叫景区的二级运营商，我们今年喀纳斯会开，然后北京周边现在还可能还不能披露，但是合同已经签了，就是长城周边我们会有一个点，然后我们现在这个在张家界边上我们也有一个点，就是这种其实是这样，就是需求是慢慢起来的，然后你的产品供给，因为你其实是金字塔尖的一部分需求，
就第一批用户，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这样的客户我们已经看到趋势了，但是现在市场上没有好的产品供给，但是你这样的客群的这个人数呢，可能暂时在这个阶段和我的供给的成本也无法完全匹配上，而且呢你现在的需求其实是可以通过境外游满足的，
是的是的是的，
然后境外游这个就是
这也是你的竞争，
对，境外游其实你说白了你的境外游的体验成本可能也不会特别高，我讲句实话，你去日本
因为人家毕竟还是成熟，
对，他因为你
我就到那再找地接就可以了，
是的是的，
向导随便，
就是我要争取你这样的客户，其实我要面对的是境外游的境外的这么一个竞争客户，我可能面对的对手就是日本、新西兰这种，
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说你立马你就知道这个难点其实是在哪儿，就首先你的客户群得慢慢的变大，这个的确在变大，然后呢我的这个投入成本呢得降低啊，这是一个词，就是互相成长的这么一个阶段，咬合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是那我们其实在这个爬坡的早期，这个其实已经出现了，因为其实你想，我们都算是八五后，啊，都基本上八五后，你现在才初为人母，然后开始，对，有家庭，
但你还是个单身。 我戳你一下。
对，然后有家庭，然后有这样的需求。那这帮人其实也刚刚开始，
刚刚是是
刚刚开始，
是的，是的。
然后
而且它是互相带动嘛，就是可能我的朋友带我去了，
对对对，
然后我再带我的朋友去，他才其实确实是在最近几年才看第一次体会到什么是户外，
对对对，
然后好像也没有这么难，好像也会上瘾，
对对对，
就是这种感觉。
嗯，对，所以说我们其实这一段时间一直在做的事儿，就是其实是有一个教育市场的过程，就是让大让就比如说去年那个团，去年我们发了十几个，将近小十个团吧。
嗯，
那
都是
基本
小团是吧，
小团都在15-16人、
嗯，
小的可能在10人左右。
嗯，
基本上就100%好评。
是的。
但那100%好评的，其实里面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最重要就是大部分是户外小白。
嗯。
然后户外小白在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有一个破冰的过程。
Okay.
就像你说的，就我觉得这事儿其实跟我有关系，又没有那么难。
嗯嗯，
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其实都缺乏户外的，
是的，
基础教育。
但你他，我觉得跟你们破冰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对，是的，就是你要上国外，你从小就有童子军系统，然后都是一个必修课，然后户外是一个教育手段，所以说大家的，
嗯，
你跟欧洲人讲啊，你只要讲我的价钱就行了，项目往那一摆，欧洲人都不会问你。就直接刷一个这个 PayPal 就过来了，你不用解释，你把信息给出来。但是你中国人不行，中国人一看啊，皮划艇，我他妈连皮划艇，我们连皮划艇什么项目都没，就你他都没有接触过，
嗯
啊，然后徒步，然后他就会觉得哇，这个10公里，我觉得好像我平时在城市里面跑个5公里都喘，
嗯，
我可能我也接受不了，
嗯。
那其实是大家在跟户外，就是你有消费能力和有这个需求，在跨出第一步的那个过程，其实现在的市场大部分客户都在跨出第一步的过程。
嗯，没错。
然后这个需要时间，也需要好的产品去引导。我们觉得，但是我们能看到这个希望，就是说你来的这起初的核心的用户对你的评价是非认可度非常高的，然后基本上体验都是超预期的。
嗯
啊，就是当你把人置换到环境里面的时候，他其实自己和环境之间会产生 chemistry， 会产生化学反应，
嗯，
那这个其实是产品设计之初我们预计的了，然后我们也都实现了。嗯，这个是给我们一个比较好的信心，就是我回答你的这个方向上的问题，
嗯，
就是我们方向肯定是沿着这个方向肯定会一直去做。
那我问一个商业问题，我不知道算不算机密，
嗯嗯，机密
就是如估计一下，就如果说啊，我们假设你现在的，
嗯，
比如说就是你喀纳斯举例，
嗯，
然后你的赛事，
嗯，
我们假设就是 break even，就是为了做品牌，
对对对对对对，
我不用它赚钱。
对对对对，
那你觉得一年你要，就如果说我们不也不考虑团，
嗯，
不考虑 2B， 就是 2C 的这些所谓的小白，
嗯，
你要接多少个这样的用户才能够让你有一个正向的一个盈利，
正向的循环？
对对，
这么说吧，其实如果纯粹 2C 的话，你单点，
嗯，
估计我们基本上现在每个点是希望3年左右能够收回成本，
嗯，
就是现金流回正，
嗯，
不叫现金流回正了，就是我们能把成本打回来，
嗯嗯，
3到5年内能够，其实就3年，争取3年能回来，
那已经很快了，
对，就是3到5年之间吧，
人家健身房都要5年，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我们基本上，所以说会签比较长的授权，C 端的话，单点可能我们需要个，小一年可能需要个将近，就是保底基本上可能要5000到8000人次，
嗯，
然后比较好的会是在1000人次以上，我们就非常正向。
那是多少个人？
差不多10000人次以上。
一个多少个人？
单客价可能会在单客价，就是城市周边，这个还不太一样。就是我们讲核心城市2小时以内的，我单客价可能2天的行程，或者这种2天左右的，我可能在1800左右，就是含住。
这么便宜？
1800到2000左右吧，因为你太贵了，其实你现在其实是需要让他参与，
哦，
体验，
嗯，
上瘾。
OK，
因为体育是这样的。
但是你说的这个，他你们从组织角度来讲，多少个人是一个
团？啊，你说
团
的，
对对对，
团的有效性其实是，我们现在基本上，单团10人以上是一个相对有效的，
嗯，
最好的效率是在18人左右，16到18人左右。
Okay.
因为从你的交通的安排到人员的配置，
嗯，
因为我们看过国外的一些项目，其实就是说，这种偏团的这种，其实你需要配置教练、配置导游，就是你起码有两个人是要跟的。
是的，是的，是的。
啊，你两个人跟的话，就是你两个人能够照顾到的这个极限范围，可能也就是在20人以内。
是的，
然后但是你从安全和体验上考虑。我又不能顶着那个极限来，
嗯，
然后所以说你最后会出现一个这个比例，就是1:1:8或者1:6的这么一个配比，
嗯，
在一个户外精品团的这么一个环境下，就基本上这个配比是 OK 的。
你要是这么算的话，你如果按10000人次，那你一年也要几百个团才能，满足你说的这个几百个团。那你有这么多的人力去，就是带着几百个团，
就 turnover 能不能赚起来嘛？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的比如说在景区里面的项目其实是混合型的，就什么叫混合型，就是我不会单一依赖你的全靠你的高端团，就是你的中高端团可能是一品牌有美誉度，
嗯，
二有忠诚客户，三毛利率还是比较 OK 的那么一个毛利率，
嗯， 嗯，
但是你需要承受的是你的获客成本会比较高，
嗯，
啊，你获客成本和获客时间需要收入的成长，需要等，嗯，但是一旦他入到你的那个里面，他就很难脱离。
嗯，
他的就是比如说我有喀纳斯这个点，然后我获得了一定美誉度，我的北京这个点一开，
啊，是的，是的，
第一波人肯定有都去了，然后你能形成一个非常好的正向的这么一个品牌的辐射和溢价，但是一开始你不能靠，就是无法靠这帮人实现一个财务上的完全的可持续，在一开始有点难，但其实因为那些项目本来就在景区里面存在。我们还是会跟大的 OTA 平台去做一些可销售的标准化产品。
嗯，明白。
啊，你本来比如说你是稻草人，或者你是这个驴妈妈，你是这种大的 OTA 平台导过来的年轻团客户，他可能不是传统的老年人，一大车50多个人这种，一个导游带50多个人，
嗯，
不是这种团。那
就是你可以拆开去卖吗？比如说，
对，我可以拆开卖，就是
当天的，
比如说你体验的。比如说你体验的项目
全部可以拆开，
全部可以拆过来，嗯，然后需要我们安全负责比较高的项目我可能就不拆了，
嗯，
就比如说特别长的徒步，
嗯，
那你其实那个说白了那个我就不合算，从完全的商业效率来讲，效率来讲，我那两个人陪你一下午啊，然后去搞这个事情就不合算，对不对？但是那个体验会很好，
嗯
嗯，所以说这是个改变的问题，就是说你过去卖游船卖120一个人，然后一样的，我这有热气球，我这有定向，我这有那个，我也是一个标准化产品，你也可以帮我销售，你提成嘛，就是其实我也是拆成了各种细到一个单项，大一点可能到一个半天，就你作为大的 OTA 我可以给你提供这种标准化产品。那这种产品呢，你过去是没有，就景区本身是无法给你提供这个产品的，因为现在干景区的大部分人还都是四五十岁以上的领导了，说白了他不玩这个他可能有时候也就不太在乎，
嗯嗯嗯，
他即使在乎他自己干不了，所以说其实市场上出现了各种新奇的现在的新的业态，其实也是基于这么一个方向，
嗯，
那我可以把比如说喀纳斯的这个项目我可以把它拆成单项，比如说皮划艇啊，我可以单项卖给你，然后我的漂流那个就可以单向比较高的价格卖给个人，
嗯，
那这些我都是可以够跟传统的我们讲旅游产品的销售可以对得上的，嗯，它可以帮我做成一个比较大的，
其实我
这样呢我就保底现金流就起来了，然后我的团客其实帮我来去维持我的社群，
嗯，
然后增加我的美誉度，然后这些团客其实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就在你扩点的时候，你的第一批或者前第一年前12个月的客户里面有多少是你的会员和你的复购的客户，其实是很重要，他能帮你很快的在一个周期内 break even， 那这个是非常好，当你能够算出很稳定的算出我这地方开一年我就能 break even， 然后我后面现金流我基本上能有一个正常的这个回流的时候，
这风险会
对你就会你就你从财务上从融资角度啊，包括从这个后面的资金安排上，就会有宽裕度。所以我们现在也在跟中金啊，也在跟这种大的基金，我们在合作去做一些 这种类型的基金，就是我们作为，就我们有点像华住这样的管理方啊、
哦
可能全中国有可能有5-6个点是我自持的，
嗯，
但其实这些点可能就是你人生中必须去一次的点，
嗯
啊，像康纳斯这样的，你人生中可能要去2次，
对，
那这种点有难度，但我可以保持一定利润率，我可以通过这些点去培养我的基础性的人才，因为人才也很缺，然后呢，但是大部分的点最后的扩展可能就是核心城市周边1-2个小时车程，高铁或者这个汽车可到的区域，那这些区域呢？它的内容就不会像康纳斯那么 hardcore， 或者说它的置换环境那么好，但是你会是周末花个就是花个1-2千，能够一家人能够完全体验一个还不错的户外环境、
嗯。
它的定价其实有点像什么呢？就是，就比如说复兴收购了 Club Med， 你去看它的成长周期 ，Club Med 的成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Club Med 是什么？是30年前有一波可能像你我这样的人觉得传统旅游没意思。然后我们自己弄一个吧，然后就搞成了一个，Club Med 本身它其实是一个在范围内完成这个室内大量的活动安排的这么一个商业模式。那其实它度过了欧洲和美国这种一个周期，然后它是证明它是可行的，但是现在可能还是出了一些问题啊。但其实是一样的，复兴收购 Club Med 的逻辑其实是一样的。就是人的需求，我们即使再怎么样，那我们中国可能也会经历过这么一个周期，所以说，嗯，我们其实有点像更野一点的卡麦，
嗯，
就是我的住宿帮你保持一个，当营地建起来，我住宿帮你保持一个四星级以上的水准，但是不可复制的，在这个区域内，但是我的活动是能够帮你实现啊对户外的这么一个比较更亲近于户外的体验，卡麦的其实更多的可能是让你在。怎么讲呢？家庭可能让你在这个环境内，就是它的区域内解决，
嗯、
它不会让你到这个户外环境下。
嗯，
户外环境下比较少，
就顶多是一个滑雪场吧。
对对对对对对、
嗯、
它更多是这个。然后对我们跟它区别其实是这个，但其实我们现在慢慢摸索出来，其实就是，我们其实能做一个我们适合我们做，其实是一个中间件的产品，啊，就是景区之上。然后去帮景区去扩展像你这样和年轻的客户，然后和景区合作，我们有一个好的分成机制，然后这种品牌又是可以复制的，然后我有了几个点核心的点，我的长期运营权在我们手上之后，那我这个能力是可以复制的，那可以复制之后，那我后面的钱我可以不是自己投的，因为你这种有稳定现金流的项目呢，其实你的从资本上讲从偏债型的基金或者股价债的基金、
嗯、
或者市场上你能像这种包括众筹其实都是可以给你提供一个从年化利润年化的负债成本从资金成本从6-7到15之间的各种档位的资金都是可以给你提供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相对来讲就你的运营能力和品牌是可以慢慢的有溢价基本上后面的逻辑就是这样。
那对于一个小白来说，就是，我想为我的听众问一些问题，就是为对于一个小白来说，你觉得什么户外项目是他可以你推荐最开始去尝试的？
康纳斯的所有项目我都推荐大家去尝试。
这个我同意啊，就是康纳斯真的是。
我们对康纳其实是这样，
而且我带出我的朋友也都是小白，然后也、也都
对那个
非凡的体验。
我觉得项目其实没有偏好，其实因为你现在从事的，就是这种项目，就是从商业购买角度来讲，其实像我们这样有完整的服务的能力的人，其实你所有项目都可以体验，因为安全和这些都帮你考虑完了，你只要去就行。然后更多的其实是，如果说你自己说喜欢户外，体验项目。其实最早的入门，其实大部分人还是通过徒步来入门的。
徒步，
对，然后通过徒步之后，其实还有一个很好玩的，可能你也玩的就是定向，通过定向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运动，它其实实现成本也比较低，然后呢，但是它的趣味性又非常高，也是一个技能性的活动。
我看你们前几天好像有个广告是今年。 年终有一个定向的比赛是吗？
我们是喀纳斯探险公园，我们是做了就是你去的那些定向区域，我们现在以后都是固定点装了，就固定点装就是你可以在里面玩不同的组合、不同的线路、不同难度啊。
然后你们现在还 host 了一个全世界最顶级的一个定向的比赛，
就是、
是吧？
对，
就你跟我说什么没有中国人完赛过的那个，
对，那个叫世界探险越野赛
啊，
世界探险越野赛，我们是拿中国的这个代理，
嗯，
然后我们那个它的整个比赛是在500到600公里实现的，然后它的历史是就是上世纪90年80年代的时候，其实是这个欧洲人想致敬麦哲伦航行。麦哲伦是环球旅行嘛，环球航行。
哦、
然后他我们他就用这种探索精神，他们想在陆地上致敬，这个探险的精神，然后他们就想就搞了一个特别长的距离，就500到600公里，500到600公里全程不使用这个我们讲电子工具，全程是通过地图来实现的。
OK，
完全恢复到你一个在户外的原始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通过各种手段从 A 点到 B 点。但是不能借助于外力，就你可以骑，我们有项目，就比如说自行车呀，皮划艇啊，漂流啊，然后走路啊，那些中间的工具啊都是可以使用的。但是你从 A 点到 B 点你怎么去，中间可能有10个打卡点，那这10个打卡点是没有固定线路的，你只能通过识图来实现。
OK，
就是它的核心最底层是定向。
OK，
因为麦哲伦环球航行最核心是定向，他要找到方向并且实现全球航行。
然后你所有的干粮什么的帐篷都是自己背着，
主要的补给其实是这是这样的，它就是这个比赛的规则是这样，就全程叫自补给自导航。自导航刚才我解释了，就全程一张图，然后你要到每个 checkpoint 去打点，然后呢你在出发之前组委会是允许你把一些食物预放在这些 checkpoint 里、然后你可以把这些食物提前买好箱子，我箱子都会发给你、然后你提前买好东西放进去，你大概算我们可能什么时候会到这个点，然后我可能就需要做什么样的补给，然后比如说我到一个 C 点，前一个赛段可能是皮划艇，我全身都湿了，我在这个点我可能就要换衣服。
哦，明白。
到下个点上个项目我可能是自行车，或者说下个项目可能是自行车，我在这个点我可能这是自行车赛段，我这个点要多放些维修工具，可能自行车坏了。对，它是一个全程、对全程预埋预放一些这个
感觉每个这是团队的协作是吧，就是
四人一组。这个比赛是一个讨好女性的比赛，就必须有一名异性。
讨好女性，必须有一名异性，
必须有一名异性。
OK。
嗯，就是你只要有一名以上的异性就可以。
为什么就是到现在都没有中国团队完赛过？
有中国团队，就是第一呢，就是
这么难。
境外的比赛其实是主要是中国的中国国家体育总局的探险队去组织。就是。所以说一般人很难，就一般人完成不了，因为首先它太难了，就大部分人不会定向，所以说识图就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就是全程当你在一个500公里左右的区域内，500公里什么概念，500公里你沿着北京画个500公里圈，你基本上都能把河南安徽都画进去了。500公里的范围内你要识图，这个就门槛特别高。然后呢你要还要会各种项目，自行车、皮划艇，
然后你体力，
然后你对你体力、智力，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这就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项目把它降低了之后，特别适合企业团建，为什么呢？四个人。
为什么我们上次玩，结果就是互相撕逼呢？
对，
就是
对，其实就是这个问题，就是特别像创业，就是当你把定向结合进去之后呢，其实没有人会。把所有的方向都判断对的，就包括你合伙开创业、结婚、婚姻，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总有人会去拍板，总有人会去犯错，但总有人会去承担责任。
OK，
然后呢？但是你这些之下的核心是，你不能散，这个队伍不能散伙。你这个比赛就是说你是四个人同时出发， 得四个人同时到达，
就任何一个人放弃了就失败了。
对，就是你任何一个人放弃了，整个组就不计成绩了，整个组就结束了。所以说它是考验你这个团队的最短的那块板。
哦，
所以说我讲这个比赛是讨好女性的嘛，就大部分
最短的板就是女性是吗？
这不是我就歧视啊，就是
我要 record。
对，就是在体力层面上，很多时候是女性，但是在团队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女性又非常重要。就是女性有时候很容易团结，
嗯，
就是男性，就你需要一个连接的点，特别是在一些，比如说，因为你去，比如说定向的时候，那你大家都有各自的主意，大家可能都会选择，然后你可能就是你拍了板，你做错了，然后你还是这个队里面的 team， 然后你这个时候你的威信，你的这个都会被人质疑。这可能大家不会嘴上说，在心里都会这么想、
嗯。
第一次可能不会嘴上说，第二次就会嘴上说。
嗯，
然后你就要去处理这样的矛盾。
OK。
而且呢，它是一个长时间的，就是说你如果在一个很长的距离范围内，它如果我们现在给商学院做的，就是你的或者给创业团队做的，
嗯，
基本上是一个100公里左右3天的行程，
嗯，
就是你在这3天会犯无数的错。
哦。
啊，然后就我讲个故事，其实就是我们第一届商学院第一天比赛定向，就是皮划艇出去12公里，然后一进到山里面定向，好几个队就分开来了。就我们的规则是严格规定不准分开来的，就是你因为我们都有跟踪器，我们能看得到一个队有一个大的跟踪器，这个跟踪器是直接连卫星的。
好高级。
对，然后我就能知道你每个队在哪。
你说他们4个人就分开了？
对，4个人就分开了，就有些都是投资基金的基金团队啊，就大家都是合伙人。然后到了野外
无法忍受彼此。
对，无法忍受彼此。就是你有的人跑得快，有就是我想有的人想争胜，那有人体力不行，那有的人觉得这个点应该这么走，那个人可能这么走，哗哗就在山上好多人就走散了。就严格规则，就这帮人在第一个规则，就我们刚才回到那个规则，大家讲规则的，就是规则告诉你了，对你到，但是实际操作过程当中，大家都为了成绩，为了自己的那个需求，啪就把规则给
天哪
就灭掉了。灭掉了之后，对于我们来讲就会遇到问题。你到了晚上，天一黑，
嗯，对啊，
你手机没电了，然后我只有一个跟踪器，一个跟踪器其实是代表4个人的坐标方位。那你如果有个带了跟踪器的人和那是大家分开了，另外2个人或另外几个人，你就没有就散在大山里了。
那怎么办？
不，但是我们都有备选方案啊，因为我每个点都会倒排，就是你最后一个人走过了之后，我都会倒过来收尾啊，
okay，
然后我们会倒过来收尾，
okay， okay， okay，
然后我们会在每个点上都会有一个这个收尾的人，然后也会就是让一些每个队强制他们多带点充电宝。就说白了，你再差，你起码领跑的时候，你把那有电的充电宝给那个，我们就估计到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说就是
那好的例子呢？好的团队，
对，好的团队其实就是通过就是第一天的活动，然后大家就充分意识到
这是一个团队，
这是一个团队，对对对，大家回来就会反思这个事情。就你其实像这种，就是你得把我们讲，就是得把极限压力 push 到一定程度，你才会发现人性的恶和人性的善。然后这个时候的人性的恶和人性的善，才是你离开那个环境之后，
体会不到的。
对，你就在你就是你不在那个环境里，你 push 不到这个情况。但是这个其实是你在遇到现实生活中遇到绝对困难的时候。
哎，别说这个，连玩个什么狼人杀呀，什么剧本杀呀，我们这些就是我们以前有团建啊，或者是跟好朋友就绝对撕逼，就是这种，
对，就是
太非常脆弱，
对，
就是那还没有经历体能上的一个极限嘛，那个是你没有办法去掩藏的，因为你身体会影响心情。
对，对，就是你说，就是户外运动的好处就是，首先通过一个大的体能帮你把伪装卸掉。啊，你没有这个体能，你就会不去装了，对吧？然后呢，就是伪装卸掉之后呢，再通过这个环境的，就是这个自然环境，再重新把你捏合在一起。
嗯，
就是你得把衣服脱光了，大家看。
嗯，
然后再在这个共同困难面前，大家再重新组合在一起。就这种啊，我们讲深度的社交，其实是可以很快，就是我们讲这种深度社交，其实是 比较高效的。
嗯嗯，
就是我们讲这个长距离比赛，包括这种比赛，其实你就是考验团队或者团建，或者考验你身边的人，其实是最好的。
所以你们把它降低到了一个小白可以玩的。
小白就是你每天，我们的各项目加在一起，那个比赛可能也就20-30公里，加总之后可能还是就在100公里左右。然后100公里左右中间还有自行车呢，有自行车、皮划艇、漂流，特别是漂流这种项目，那其实不需要你来，其实是有导滑员给你带着你漂的。
嗯，
那这样呢，你一组合，其实你一天的体能并没有特别高的要求，就你大概平常。
但是判别方向，比如说晚上，我知道你们，专业的他们是需要观星
啊
什么之类的，特别高端。
对，它其实是这样，就是判别方向呢，就普通赛段，就普通老板，就普通的客户，我们就
普通老板。
就是你是小白的话，我们其实不会安排晚上有定向的项目
啊，
就不会让你去处理这个危险的这么一个事情。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定向点的放置呢，也是有标识物，会比较明确一些。然后第三呢，就是你本质上你是有指北针的，就是你手上是有指北针的。
哦，这专业的他没有吧？
专业的也有，就专业的是只有指北针和地图。
哦，
这个点的放置会相对难一些。
OK。
这个距离也更长。但是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创业者或者我们的商学院的体验的客户，他们
老板们，
对，就是我就是要把持这个度，就既不能让他在山里迷了，也要让他有一定的参与感，就是也要让他有很好的那种参与感。嗯、就是我白天我给你留出足够的时间去定向，
嗯，
然后呢，我不会让你在天黑的时候还在山里，就快黑的擦黑的时候。你再出不来，我就直接给你收掉了。
嗯、
我就强制你，比如说你，我们现在这个规则是这样的，就是这也是全世界通用的规则，就是我在每一个项目上都有一个最后的关门时间。
嗯嗯。
然后你如果在这关门时间不能到达，我就强制你把你从线路上拉下来，拉下来之后我就给你罚时，就你就一个点没找到，一罚2个小时出去了。
嗯。
然后最后你在专业比赛里面是没有强制进站这么一个环节。就是但是在我们的这个普通的比赛里面是有强制进站规则，就像达喀尔一样，你会强制进站，然后你如果进不了站，你到了这个进站时间你进不了站，你就比赛就没有你了，或者罚时。那强制进站就是帮助你去躲开晚上的这个危险，然后第二天早上继续，然后你最后记总成绩，然后你就会有一个你到达的成绩加上你遗漏的点，然后会有一个总罚时，可能你中间还有犯规呢。
嗯，
比如说你4个人走散了，
嗯，
就按严格要求，就是4个人如果走散了、分开了，全队就在下一个赛段就没有成绩了。
但你们会宽容一点？
我们现在也不会宽容，就慢慢这个规则去慢慢建立。就一开始、
okay.
一开始大家都不尊重规则的时候，我也没办法去要求所有人。但是当你这个比赛里面有80%的人，就50%以上的人开始尊重规则的时候。我就要遵从规则、然后慢慢就把不尊重规则的人去让他、
这真的好适合团建啊。
对，特别适合团建，
因为我最近有朋友他们团建选择去那个 Kota Kinabalu， 就是那个 KK 山。
嗯，
然后因为我山我也爬过，其实到上面很难、然后结果他们就很多人直接就是我不爬了，我不登顶了，就是第二天2点开始我、那个我不登顶了。
对，
但是如果他们在一个4个人的会影响别人的话，那就不一样。
对对，
就是他们就是如果自己的话就还是蛮容易放弃的。
对对对，
就基本上女生全都放弃了。
对，其实就是那个时候的抉择就是一样的，就是的这个比赛的这种定向长距离定向的户外探险类的这种活动，
嗯，
它的最底层的一个要求就是不抛弃不放弃、共进退，就有点像那个、
okay.
对，就跟部队其实是一样的，
太感人了。
对，就是我不能，我可以放弃荣誉、放弃成绩，
嗯，
但是我不能把我的队友和伙伴置于一个风险下，我们所有的都共进退。啊，就是再大的成本我们都付出。
他们后来有哭的吗？
有，就是当天晚上就分享会，就是企业家自己就对内就嚎啕大哭。有的就是有的就特别，后来就特别好，有的说的就说句实话，就是一下子就见人心了，回来就散了。
啊，
也有回来就散的。
回来就公司关掉吧。
也没有公司关掉，就是有些就是 就看到了合伙人之间的，他也不是人品的问题，就是你会发现在关键时刻，就是有些考验是没有，就是你对人的考验其实是成本比较高的。
是的，是的。
而且你在商业上去考验他，其实是成本就是异常的高，而且你还要付出金钱的代价。但是在这种其实相对来讲就成本比较低啊。那我一看 ，OK， 我如果说咱们通过这个都能考验出一个。这个不适合来，而且其实是你能够感受到那种发自内心的不适合，就是如果
过不下去了，
对对对，就如果你这对夫妻这对情侣，我们讲长距离，就我们还有那种超长距离的没有定向的那种比赛，330公里的，像越野跑这种也有两人一组的，
哦，
对，我不是就是不是大家普通人能玩的，就是能一起走下来的，要不然就好兄弟。要不然就是好情侣，如果你既不是好兄弟也不是好情侣还能走下来，你们就肯定是可以做可以干事情
好兄弟或好情侣
对，要不然你就可以一起做事情的人，
哦，
就你要五天在一起然后共同面对这个置换的这么一个环境里面，其实就有点像荒野求生的，其实很像 Hunger Game 这种，
太好，对对对对对，
其实就有点像 Hunger Game 啊，就是那其实整个喀纳斯或者说我们其他的点，其实本最底层的户外探险的精神其实是来自于这个比赛，这个 dream 其实是在这儿的，就是我们希望通过协作然后通过户外的这么一个环境去做到一个比较好的体验，然后去获得你更高效的这个社交和自我的这个实现，其实这个是产品最底层的逻辑，
就是你去了之后你能够发现很多你关于你自己你以前不知道的东西，
对对对对，它就是会突破好玩这件事情啊，当然好玩是最基础的，
是基础，
对对
对，
就是好玩是最基础的，然后是让你觉得这个钱没白花，但是后面这个体验是觉得你会讲这个事儿超值
啊，
其实是这两个层面上的产品，就是我作为一个服务商，我给你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旅游项目，然后你觉得我这个钱花的值，然后呢你在里面获得了自己的这个其他的这个获得感，那是你的超值的部分，那这一块部分每个人可能不一样，但是我能保证80-90%的人在这个环境里能获得你自己的那一部分，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些小技巧去引导啊，破冰啊，然后这种都会有，
OK， 然后第二个小白问题就是如何选择装备
啊，
这是一个 general question 啊，就是说你当然你可以推荐品牌什么，但是我发现就是比如说我的朋友去年去年就我推荐去你们团嘛，那只有一种选择就是冲到三夫里面，然后基本上哈我觉得稍微有点钱的这些中产都可能会花10000块钱以上，
对，
因为很坑，就是他会告诉你说你需要这个那个，然后这个品牌而且就是生死攸关的，就是
对
冲锋衣你要买好一点的，然后徒步的这个鞋什么你要买好一点的，
对
杆儿，而且每个品牌也都有你可以听说的这种什么就是最好的牌子 whatever，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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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些都不说，然后你看现在国外尤其是硅谷还有北京的一些国际金融机构，基本上老板开始穿
鸟上班，
就是年纪大一点的就是鸟，就是始祖鸟，年轻一点就是帕塔勾尼亚，就是对冲基金就是一个帕塔勾尼亚马甲，然后里面穿一个 T 恤，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就是我觉得还是蛮昂贵的，就是对于普通人来说，
我们先这样说啊，就是刨出品牌的溢价，就纯从实用角度来讲，溢价那部分，因为品牌溢价那部分没有办法估算了，纯从实用的角度来讲，那个迪卡侬能满足我们一般小白入门级户外的85%-90%的需求。
哦，真的
啊，迪卡侬。那迪卡侬的价格呢？基本上，是你现在能看到市面上品牌价格的，同等效果基本上是一半吧。可能价钱基本上在这个区间。
不止啊，我觉得
对对，1/3甚至都有强的这种。因为其实，但是这种购买吧，其实我即使推荐迪卡侬，就是你的理性，我告诉你迪卡侬好，迪卡侬满足你90%的户外需求，但是很多人也不会去迪卡侬买。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就是这样的。第一呢，你参加户外一年参加户外活动有多少次？其实不多的，
嗯，
你可能也就一两次，
嗯。
但是呢，比如说我就是那我的户外这个装备有可能是，就它承载的功能性的东西呢有限，就是在这个阶段我可能就这一次。但是我日常的时候，我得拉平到全年我的穿着次数和场景的时候，我这个东西可能是一个显示身份，或者说
显示身份，
对，就是有些人是需要这个东西的，就是我有些人就可能就需要穿鸟，
嗯，
对，你为什么有钱的人要穿鸟？就是鸟那个面料是好，就鸟是好，
嗯，
我不太好，但是你是为它的最，嗯，那些就是更多的，你可能有50%以上的钱都配在那个品牌的溢价上了，那你就是要使用那个品牌的价值，
是
就是我们刨出品牌，从功能，迪卡侬能满足你90%的需求，但是你要是你我要去消费品牌价值，那你要想清楚这件事情。那我要销售品牌价值的时候，那如果说你我就根本不需要户外产品来体现我的品牌价值，那我肯定就不需要了。那你像问题一样的，就是你女生你要化妆，你肯定天天用，你肯定化妆品就肯定用得好的。
始祖鸟已经变成了一个中国品牌了，因为是
对安踏的子公司嘛，叫亚马芬旗下的嘛。
嗯，
对，其实就是，如果说你想那些商务人士为什么会去买鸟，其实我很理解。你把这套10000多块钱的衣服拆在。这个就一套这套衣服你起码能穿1到2年是没什么，甚至3年都没问题。那我拉平在我的各个它使用的场景和场次来讲，
嗯，
拉平之后它成本是低的。
嗯，那比如说特别少用到，比如登山杆，什么，比如说骑行的眼镜，
嗯，
对吧？然后比如说越野跑的那个什么，就是马甲，
水袋
、就这些呢？
这些
迪卡侬。
迪卡侬。啊，真的，我就是
okay.
其实是这样的啊，就是说，你看 TNF 就 North Face 啊，Columbia， 然后 Patagonia， 然后包括这个，包括那个鸟，
嗯，
他们其实都在，它其实最挣钱的那个线，它的产品线里面最挣钱的线，它的 Pro 款都是有限的，它很多都是偏，
嗯，
现在都是偏
休闲
文化，
嗯，
啊，潮流。就是有一块是走潮牌，
嗯，
那有一块就是走商务，就是都在往这个生活场景分化。
是的，是的。
因为这特别是在中国这个消费是特别明显的，就是在国外，因为比如说新西兰，我给你讲个新西兰的特点，就是新西兰的就是他自己有本土品牌，然后他自己本土卖就很便宜，然后质量也很好。新西兰就特别白，大家都买这个，
哦，
大家都不会去买那贵的鸟，但是人家就觉得人家天生都天天生活在户外环境下，
是的，是的，
人家就觉得功能性是第一位的，
嗯，
而且这就是我日常生活，我也不会花那个钱，
嗯，
然后这个品牌对于我来讲没有溢价，
嗯，北欧可能也是这样，
对对对，
嗯，
北欧都是，对，都是这样的，但是亚洲和美国可能这种就不太一样，
嗯，
那我们可能需要这个。东西
明白
啊，
嗯，
所以说，嗯，
理性消费，
对，理性，从理性的角度来讲，
不用一步到位吧，是
吧？对对对对，
不用一步到位，嗯，
对对对，我们也有一些合作品牌可以拿到折扣，就是所以说，就大家如果去报名看我们康纳斯那个，
哦，
里面我们会有一些合作品牌，然后。那些我们都可以拿到比较好的折扣给我们的，
我上次买越野跑的鞋就是去参加你们的越野跑之前，我去拿那个牌的那一天晚上，
嗯，
就是在店里面买的，
对对对对，
就是有，
对对对对，
还是挺好的，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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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所以说这会触发一批消费，然后这个就看你理性不理性了，这个没有办法去评论大家的这个，
嗯，
但是我建议来讲呢其实是这样，就是从性价比最好的角度来讲，就是，冲锋衣可以买好一些。
是的，嗯。
这个鞋子可以买稍微好一些。
嗯。
就这两样，
嗯，
是可以多花点钱。
嗯。
为什么呢？因为这两样是在，就是你的体验的这个频次和环境的对你这个东西的考验是比较多，
嗯，
而且是比较直接的。
嗯 嗯。
因为你就在户外情况下，你这衣服不防雨。那就是没办法，
嗯，
你就是得达到那个防水的级数，你才能在那个环境里以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出来。
嗯，
再是这些产品设计初衷，
嗯，
然后你如果去从事这样的运动，你的确是需要这样的装备，就这两件是比较重要的。其他的你如果就日常的小白，我觉得其他的像登山杖、眼镜、水袋包，甚至是背包， 都可以去采买一些一般的牌子或者迪卡侬这样的，有
先入门，
对对，入门的。
嗯嗯，
然后冲锋衣这个东西其实你是百搭的，就是你买个百搭的颜色，你就别买那特别亮的那个什么橙黄啊这种，你不买特别亮的颜色其实也比较好维护，然后你日常也可以穿。
嗯
嗯，这个其实是性价比较高的。
嗯，
然后鞋，鞋的话，除非你是长期经常去户外其实也不一定，其实它贵，其实贵在一种就是，就它那个 Gore-Tex 面料，就防水面料用到什么程度。就一般你如果说偶尔出去玩一次，其实是不需要穿 Gore-Tex 面料的，就是鞋，因为 Gore-Tex 面料你一上同款长一样的鞋，上了 Gore-Tex 防水面料，那可能它就要比那个
是的贵
好多，30%-50%。
对, 对，
因为你是要为那个场景付费，但是 Gore-Tex 面料其实是有效期的。
哦，
就比如说这是一个17款的鞋
啊，我这都不知道。
对，就是比如这个面料它是会衰减的，它的防水性会衰减的。
哦，
它有保质期其实。
哦，
就是它不同，而且 Gore-Tex 的面料是每年都在变化的，
是吗？
然后它会，
嗯，
延长它的衰减，然后增加它的防水透气的性能。
嗯，
然后你比如说你买了一款很早款的鞋，但它上面写的是 Gore-Tex 面料，
嗯，
但它其实它的防水性已经下降了。就是我建议其实大部分人，就如果你其实就是买一个不需要特别有防水的，这个就这很多，我包括我们这个人都会想万一呢，对吧？就在销售的时候都会说你去户外万一下了个雨呢，对吧？万一找了个水呢，对吧？你最后买的是那个万一。
嗯，
但是你比如像我们这种活动都是前后有教练，然后这个你都会有比较好的安全保护，不是你自己一个人啊，单人或者两个人去户外没有后援，不是这种情况的情况下，你就其实不需要特别那个。
其实我觉得装备我还是蛮建议大家，如果是出国的话，
对，
就
到现
场到那边再买一，尤其是户外的国家，比如说新西兰、美国、加拿大，
对，
就是我觉得逛他们的那个零售店，就 REI 这种，就真的是一种享受。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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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REI 它是做的非常好的。
就你进去之后，你觉得啊，这才是生活。
对，
但是这边皮划艇，那边睡袋，
对，
然后所有的牌子都很全。最重要的是，我觉得他们的那个销售哈，就都是真正热爱户外的人。
对对，
就比如说我们去那个美国纽约买的时候，然后他们就会说你去哪儿。
嗯，
他先问你去哪儿，然后说这个山，哦，这个山，他们只要听到这个山的名字，他们就知道大概的温度、纬度，然后你需要搭配什么样的装备，到底要不要防水，然后防水到什么程度。
他不希望你，这个叫什么，过度购买。
对，所以其实你跟他讨论的是在这个特定的场景下，
对，
然后尽量的能够满足这个场景，而且能够以后你那个复用的次数也能多一些。
他品牌文化不一样。
包括我在加拿大，我在黄石，不是黄石，我在那个加拿大那个去登山的时候，我们就是因为先要买一双鞋，
对，
结果在那个小店里面，那个人就给我推荐说，你们去的那个山人挺多的，我给你说一个当地的一个选择，然后就给我们推荐了一个很小众，结果特别特别美，特别特别美，
对
啊，然后所以他们是因为有这个文化，
对，
所以不管是销售，哪怕是一个售货员，
对，
就是他们能跟你讨论出来的东西，能够推荐给你的东西，当然也包括性价比，因为毕竟没有税啊什么的，也会比国内，比三夫这样的地方便宜很多。
对，肯定的，肯定的。他，你比如说Patagonia， 他当时都出过一个广告嘛，就你不要买我的冲锋衣。
哦，
他有个著名的广告，就你不要买我的衣服，就是你根本不需要，就是说，就是
太装逼了。
对对对，就是我，你不去，就是你不去那Patagonia山，你买这东西干嘛？
哦，
就你在城市里面，就我说的。你买迪卡侬就能够搞得定的事情，你买我那个东西，因为那个东西就是消耗的是化工，因为衣服的成本里面大部分其实是 marketing 和渠道。
是的，是的，
然后再拆解出来，它里面还有很多其实是给面料厂商交的费用，其实是面料厂商背后其实是化工厂。
哦，
你讲的防水，我们讲的防水材料啊，这些东西其实是底层的巴斯夫呀、3M 啊这些大的化工厂的面料级的增，就是它 它的面料突破，
嗯，
就化工层面的突破来带来面料突破，面料突破带来功能突破，功能突破带来你的衣服的这个价钱的突破。
OK，
它是一整条产业链在这么一个上面，所以说就是 Patagonia 他会说你我这他也知道这东西你其实不需要，但是你会去购买。但是如果从商业利益上讲，这个高单价的这个毛利率高，然后但它其实消耗的这个消耗的化工品会更毒性可能会更大，它的全产业链成本会更高。
OK，
他的考虑是我全产业链成本高，他会装这个逼的。
Okay. 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我非常 excited。就是你有什么你推荐的国内和国外的
线，
就是户外的地方？因为我们查的话可以查到很多，但是我特别想知道，就是你 personally 你觉得有感情，你觉得是你很难忘的回忆的那些线。
纯从户外角度来讲，我们先从国内说吧。国内的话，其实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基本上国内能看的我都跑过。传统的像四川是顶级的，像户外资源。然后新疆是顶级的。然后林芝也是，就是从普通人入门的角度来讲，像林芝也是不错的。
哎，我还没有在林芝户外过，我去过，但我没有运动。
对，其实林芝
也是可以徒步是吗？
林芝是不错的，对林芝，林芝因为它的好处是，像林芝是我们讲是垂直的，就是是一条垂直的最丰富的自然公园，因为它是从海拔4200，到一下落到海拔800。就是你从林芝的派镇。如果徒步到这个我们讲这个叫什么那个最后通墨脱那基本上就是从雪线一直到热带雨林，然后
有点像那个我在玻利维亚，就是能够特别快的。
对，你在南美，对你在南美，
对，
你就智利那条，因为智利就是一条山嘛，就是安第斯，就是那个山脉，然后它的垂直的，你可以在一条比如说60-70公里的徒步线上可以体验一个从4200到800的这么一个垂直高度的变化，然后它的植被、自然环境，然后多样性都会特别好。
OK，
这个是从地理上讲，那个林芝那条线是不错的，而且林芝的海拔也比较低。
它可以做到那种多天徒步吗？
可以。
就是有这样的向导和服务商。
有。然后那个。林芝算是一个，但是去那儿呢，就我讲句实话，就装备稍微要好一点，因为天气变化比较快。
OK，
因为
就很多的万一会出现。
对，它不是万一，它是必然会出现，因为那个，因为它高原，它从高原到热带雨林，它就是每一层的高度，它的自然环境和气候环境都是在变化。
你自己走过这条线是吧？
我是探过这条线，我没有完全走，但是我里面前后段我们其实是探过这条线。
这是一个多少天的线？
林芝当地有各种，有3到5天的，也有基本上有3天到5天。
那中间是住帐篷还是？
中间它会有休息站或者帐篷，但是这个就是有点 hardcore 了，就是你不是。就需要有一定的基础。
那你们在喀纳斯有没有这种多天的线？
喀纳斯有，就是我们喀纳斯的环线其实是适合小白，也不算适合，对，适合入门级，且就是它的梯度比较好。它是海拔不高，它的均海拔在1500左右，所以你不会有高反。然后呢，它的因为它没有，不是高原的话，它的气候变化不会那么剧烈，它最多是温差的问题，夜晚温差可能有10度左右，然后大部分的情况下呢，它是一个相对平缓的这么一个海拔交错，它不会有那种比如说在四川它就会有大的段，我们讲大的爬坡带的时候，它的山的垂直高度啊这些都会比较高，然后里面的峡谷啊这些，
明白，
它不会有塌方啊泥石流啊救援困难啊这些难度没有，就是你户外的话你这样呢就是你的救援很多很方便，然后你的地貌很多样性，然后没有高海拔，然后你的距离都是可组合，所以说
在喀纳斯来讲，我们为什么在那做这么长时间的投入，也是它有这样的潜力。
嗯，
就是从小白，就是从小白到大神，你都能找得到，我都能给你排除。
大神怎么玩？就是 hardcore 一点的。
hardcore 一点的，像我们的大神，那其实第一呢，就是啊、他可能要走的距离更远。
嗯，
他就刚才我说的嘛，就是你可能会从啊、森林啊、原始森林，然后会到草原、戈壁。沙漠，那个还有沙漠，它会把这种多地形地貌的全串起来、
哦、
然后呢那我们也有这条线，那这条线可能就需要你去走个，那它的距离它可能就要，你要起码要有一个将近小100公里的这么一个距离，你甚至就你就能体验这种多样性的地形地貌。其实我给你推荐的，你看我给你推荐其实都是经济的，就是说在一个时间段内我的这个多样性，地理多样性的考量是比较靠前的。
嗯嗯，
因为这样呢你的徒步过程当中你不会特别的腻，对，特别的枯燥。
是的是的是的。
啊，你会有不同的变化，景别、环境、气候，然后道路情况的变化。
嗯。
然后你这样有一定的复杂性，然后你的初始体验就会特别好。
嗯。
然后比如说你那种大戈壁滩什么穿越，包括像商学院特别喜欢那个叫什么戈壁那个。
我朋友说什么商学院多了沙漠都不够用了。
对，就是商学院其实那是戈壁那个就是它是一种地貌干到底。
对。
啊，一种地貌干到底，它其实跟有趣没什么关系。
嗯。
它其实更多的是因为戈壁这个项目在早期的时候有一波企业家。因为就是价值观的这个空虚的这一部分，它需要通过体育去填满。
嗯，
所以说它赋予了戈壁很多文化和这个老一代企业家的这个需求。
嗯，
其实是老一代企业家精神的投射。
哦，
啊，就是你现在不断的有 MBA、EMBA 去上那条线路，其实特别要感谢这个项目，因为这个项目其实是给我们的早期的商业，就是。我们讲从事商业的人一个接触和品牌化一个体育项目的这么一个点。
嗯，需要老一辈企业家。
对，因为
王
石
这样的人。
对
对，
他需要满足，他一方面他自己是的确到了那个需求。
嗯，
第二方面他需要去有这个人设，然后其实一开始去的时候也是被忽悠去的。就去之前其实大家也都无所谓，我不想去或者怎么样，后来玩完之后哎发现。就是一样的，就是你在商业上很成功了，那我就需要在身体上和在这些上面再去证明自己，然后再去想清楚，因为他是最早达到马斯洛顶级那帮人，所以他一定要去找一个环境去实现他那个需求。所以说当这些人去了之后，他就变成了一个故事，变成了一种文化的传承和投射。那所以说你后面就会有大量的这样，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那现在也在慢慢变，就是因为你刚才开玩笑这句话，为什么会有这句话，就是什么戈壁不够用了，沙漠不够用了，就因为年轻人他其实有时候就年轻，特别是年轻人，他更多的就是在你的创业找，他不会去buy老一代企业家那种非常大的情怀，他其实是buy的为什么火人节会火 for fun， 就是好玩是第一位的，然后这个有趣或者这种就是运动的本质，我们讲纯粹的运动本质的自我挑战和好玩的这种需求，会慢慢的在年轻人的这一代人里面会更多的体现。但是戈壁就是我们讲就是这就是一种不同的产品的迭代了，就是你的那种价值感和那种空虚可能不需要去讲一个非常宏大的什么玄奘之路啊，这种宏大的这个，就是你的解构性会更强，就年轻人的就是解构性会可能会更强，但是我需要买到一个还不错的产品，我需要在一个有限的我有限的这个户外时间里，我要更高效的或者更实惠的去体验到更好的这么一个户外体验，然后这个是可能大家更关心的，其实这是在潜移默化在变化的过程当中。然后国内呢，其实就是四川，当然它因为海拔的问题，它其实是也是一个非常顶级的户外的，那几个大的点，其实也都还不错。但是我们其实要从特殊体验来讲，其实林芝，包括喀纳斯，包括其实还有一条线，其实是这个 秦岭这条线，就是
秦岭哦，
就是青海和甘肃这一条线啊，因为它其实这个在那个祁连山山脉周边啊，也会有非常好的这个地理信息的这个复杂性，
嗯，
然后比如说像张掖啊，像这些区域，它其实也有一定的，也有非常好的文化的这么一个背景，然后它自然环境也非常好，啊，这种线，而且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里面有一些入门级的雪山是普通人可以去的，就比如说我们在港式卡，就是在青海，大概青海的这个落下飞机，然后一个小时就可以高铁就能到达的地方，它就有像港式卡雪山，它可能就5200米顶峰，
嗯，嗯，
你普通人都能登上去，就是你不需要，你可能都不用买装备，你可能就买点衣服，买个户外的装备，你去了都有雪鞋啊，都有这些都完整的，然后你就能很快的登山登顶，然后也是一个四季雪山，然后你就是很快的能够达到入门，就是你的登山的初级入门。
嗯，
就我们讲入门就是你得5000以上，5000到6000是一个坎儿，然后有不同的攀登难度，然后6000到7000又是个坎儿，但那种像这种呢就是又普通人就能去，然后呢你不需要很长时间的训练，你只要有一定的基础的基础的运动能力，就比如说你这个什么叫基础运动能力，就是你平常能跑个步5公里10公里跑得下来啊，其实你就可以去参加这种低级别的登山啊，你就能够我推荐的其实都是能够相对来讲能够帮助你很快的体验到比较好的地理信息的这么一些点，
给自己一些鼓励。
对，你去户外的情况其实就是要看山看水嘛，要看山看水就不一样，然后更高效，然后还得跟大家稍微有一部分区分呢，其实我觉得这3-4个点其实是非常值得去的，然后到境外的话其实那就更多了，境外其实这是个地理题目，就是从氛围上讲加拿大新西兰肯定都是不错的，然后从这个好玩上讲南美肯定是不能错过的，但南美就是问题太远了，就帕塔哥尼亚，就巴塔哥尼亚都属于中北美了，中部了，那其实都是还可以的。
哎，你们还会有那个新西兰高端旅行团吗？
有
我在这里宣传一下，
我们也有新西兰团，单客基本上得做到
巨贵，
5万以上吧，也不算巨贵吧，5万以上，我们也做过单客20-30万的，
很多那个户外体验的话。也不算特别贵，其实
对
正常旅游也就很贵了。
对，因为你打开就是新西兰的就是旅行产品，其实价格是比较透明的。
嗯，
你打开这个马蜂窝啊，像这些，你好一点的，10天左右的行程，基本上在2.5万到3.5万之间。那它可能安排的项目不一样。基本上就是，其实是。传统旅游行程就到点打卡的，也就是你该去的点都会让你去，
对，
体验项目都会基本体验，就是一般的客户第一次去的时候都会买这种项目。
嗯，
但是你想像玩到新西兰的真正的精髓的部分啊，它其实是需要去山里面，需要有向导，然后需要这个更多的安排，那这种就是户外的这种体验其实也是一样，你像我们卖单客20万以上的团，其实你都是
20万体验的是什么？
都不超过20万，那个团我们算了一下，单客可能超过25万了，但它大概是一个10天团，然后等于说你基本上就是新西兰全线，南岛山里面的有设计考的好的 house 和营地。就是最顶级，全是顶级。
OK， 首先住宿最顶级的，
寄宿最顶级的，教练员最顶级的。
OK，
然后你的线路就是有些线路我就不让你涂了，我就让你直接用直升机把人直接运到那个最好的位置，不耽误你的时间。
妈呀！
然后就是人坐在直升机里面，然后自行车挂在直升机外面。
OK，
然后咚咚咚咚咚，3-4架直升机咣给你送到那个点上，等于说像投放性质的给你投到那个点上，然后就这条。20公里的自行车线路就是最美的，就是这个是我，因为我们在新西兰有合作方，然后也做户外，因为 对户外最了解的肯定是我们这种做大型户外比赛的人，
嗯，
所以说你好的地方都看过了，然后那你就啪这一段，然后体验完之后咚咚咚咚咚飞机再飞走，然后再到一个更好的点，
嗯，
那就是我每一次都是通过跳蛙来帮你去找最好的户外体验点，那是这种服务。
然后就也能
吃也是最顶级的，然后就基本上都是专门的厨师给你直接，比如说
私人厨师，
私人厨师，然后给你备餐。
天哪！
然后对，然后这个营地基本上都是比较奢华的这种营地。
哦，
啊，那这种他
就是，希望此刻在听的有条件的听众们，这个多少人成团？
这个有个七八个人就能成团。
不是，我觉得这个挺适合那个，就是度蜜月什么的吧，就是
对，
就
对，
就是人生中的高光时刻。
对，就是其实现在来讲，国外其实是流行这种的，
嗯，
就是带几个朋友，然后做这种旅行户外旅行型的蜜月，
哦，
然后呢，其实也不会特别贵，就是你可以降低一点，就是单客可以，比如说在国内。可以做到单客都可以做到20000以内，啊，都是可以能做得到的，然后体验也会非常好，
嗯，
啊，体验也不错。其实是有一些怎么说呢，就有一些因为20万的团说白了，他就是他消费的更多的是更顶级的资源，
嗯，
就是他需要这种，
就别人去不了，
对，他需要这种唯一性，然后时间又比较紧，然后他就是说在这个时间段内我只有9天时间，然后但是我新西兰不会来第二次，
嗯，
就是我肯定就是挑最好的干了，那他肯定就这么一个选择。但是对于我们一般的人来说，或者就对于下一级我们再往下降一级的消费，大部分的人来说，其实是我来这一次，
嗯，
我能够把最好的体验个一项两项，
嗯，
我不后悔，然后我可能以后还很可能还会再来，然后其实大部分的其实是这么一个心态，
嗯，
那这种其实就能够，而且是这样，就是这个就跟那个升级打怪一样，就是要慢慢吃，这个才会就按分级来往上走，你才会有更完整的这个户外体验。就你一上来就我给你把所有的都整到最好，那其实有时候也就，
我也想说这个，而且我觉得就是年轻人，我还是觉得应该尽量的去一些苦一点的地儿，因为你年纪大了，你真的去不了了，
对对对，
你吃不了那个苦。你像印度什么，你一去拉肚子这种，
对对对对对。
所以比如说我现在我就不能去那个青年旅社那种，
对对对对对。
但是 Richard 可以，他就老觉得我在拖累他，你知道吗？因为他年轻的时候他就是这么 travel 过来，但是我没有体验过，
对。
所以我们以前有过一两次在登山，比如中间那天晚上要住，我就睡不着觉，我很不习惯，包括帐篷什么，
对对对。
所以你年轻的时候尽量多体验，这样的话还是挺能拓宽的那个舒适圈的。
对， 对，
对，
对，
对，等你年纪大了有钱了，可以再去购买这个20万的服务。
对，就比如说你像国内我们其实是有这种7+2的产品，
嗯，
有7+2就是七大，
啊，你们也有，哦，
对，就是7大洲最高峰加2级啊，这种7+2产品，那总客单价可能你得要有准备个60-70万，
嗯，
然后可能分个3年，
嗯，
啊，去完成。
有人买这个产品？
有，
是吗？
有的，哦，有的。就
是，但
是
它很难就是成团呢，啊，它就是
对，但是你单客价高嘛，就是你凑个10个人5-6个人可能也就能够发了，
哦，
啊，对，其实因为你7大洲说白了7大洲里面比较难的其实就珠穆朗玛峰啊，可能里面有2到3个是比较难，其他4个其实你都是攀爬难度比较低的，
嗯，是
啊，都是好上的，然后2级其实现在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旅行项目了，
嗯，
南北极你只要不去极点，其实现在的商业项目都能够帮你解决掉，
嗯，
你，
嗯，
而且你现在像南极的那些船，
嗯，
就是运客的船大部分是中国公司都锁仓的，
嗯，是的
都买掉了，
嗯，
甚至有些航线，
嗯，
都是中国人包掉的，所以说就还好，就是这种高端旅行产品，其实过去我们叫高端旅行产品，其实全世界人民正在经历过一波到处都是日本人之后的到处都是中国人，
哦，
啊，就是你像这次
对我去夏威夷都是日本人的痕迹，
对对对对对，对，过去都是日本人嘛，现在都是中国人，而且这个面临的体量其实是类似的，
嗯，
日本人 日本是过去二三十年，特别是第一批中日本人富了之后，然后他随着他的年龄增高退休，然后开始 travel， 开始全世界的 travel。中国也一样，中国现在也慢慢的在走这么一个周期，就是境外回到那个点，其实就是，推荐，我觉得先去什么呢？先去英语国家，先去治安比较好的英语国家，因为你的户外能力比较弱，然后英语国家治安比较好呢，它整个救援体系和保险体系都非常完善
，OK，
然后等这些地方去完之后，其实。你的能力有一定提高，然后你的这个
有些经验
了之后，你基础的户外能力有了之后，你再去，我们讲再去非洲啊，再去这个南美，然后我讲的就不是那个就是旅游了，就是你真正想去户外的话，你再去非洲再去南美就会好很多。然后你北美地区就更不用说了，就是美国和加拿大那都是异常
成
熟，对，因为它这个国家公园体系已经100多年了，这个都跟国家跟它的建国史都快一样长了，所以说这个你只要去这个按照它的规矩来就没什么问题。那我们国家的国家公园体系真正建立其实是这几年才开始，就是去特别是从去年包括机构改革之后，我们的国家公园体系开始提到一个更高的高度。
咱们有国家公园？
有我们其实过去因为国家公园这个东西当时是有政出多，就是我们的政令是九龙治水嘛，就是比如说林业旅游，然后只要涉及到部门它都会有一套自己的标准，现在慢慢的会因为现在都变成自然局了嘛，几个归口之后就国家公园会变成一个就会是一个这个更加高规格，然后更加市场化，更加这个科学的这么一个方向。而且这几年我们的确在环保和这个上面的投入和意识也强了很多，所以说户外的体验在国内来讲会慢慢的会有更好的产品。其实中国其实是一个户外的富矿，因为你把美国地图拉开来一看，就是它的这个多样性其实是有限的，除了北边那点山然后中部有一点，然后大部分都是一望无际的平原贫瘠的区域，你像中国这种三级台阶不同地貌然后这个不同地貌下还有不同的民族文化，其实是在世界上大国里面其实是很少有的，几乎没有。所以说其实真正的户外优秀的资源都其实中国
其实只是需要一些 education，
对，它其实是需要我们市场的培育和产品的升级来去说这件事情。你比如说我们因为我们跟老外打交道多我们像 LWS 像这种户外的我们可能都是老外来参加，当你把纬度一告诉他地方一告诉他片子一拍出来老外就知道了，他脑子里就有概念，这地方我去了不吃亏，我飞了10000公里来我到这儿肯定不吃亏就是人家就是买体验的，就是人家衡量是我折腾8000-9000-10000公里来我是不是能够在这3天到4天里能够充分的跟户外完成一个这个叫什么融合然后他自己有地理能力，他一看风景一看然后纬度一看他就知道不会差了。
因为我之前有一次11的时候去塞罕坝，
塞罕坝
其实很美嘛。然后，但我发现一个现象，就是中国的这个游客，他哪怕不是跟团，他是自由行，还是太就是没有户外的概念，他就一定要在那条公路上面。
对，
其实它的整个草原，因为草已经收了黄了，
对，
你是可以随便开进去的。
对，
然后但是我看到那个就是草原里面的那个车印其实很少。
对对对。
如果有的话，我观察都是当地的人，就带着个
对对对干活的。
其实你是可以开进去，然后你开进去，你随便找个地儿坐下来，
对对对，
我就风景其实非常好。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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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但是中国人的方式就是说我开车。打卡
对
照相
拍照对
然后摄影团
对
就这种概念，然后摄影团也都有自己的所谓的最好的那个摄影点儿，
对
就是他没有这个意识，他甚至我怀疑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可以开进去的，不知道自己是可以走进去的，
对其实都会有这个，就是我们讲都会有这个阶段，就是自驾的一期阶段，就是其实就是换了个交通工具干着同样的事情， 就过去是团客，是大巴，56座大巴拉进去，现在只是你换了，把56座拆成十几辆小车开进去，是干的还是一样事儿，拍照，上车睡觉，下车拍照，然后顶多就是说你在自己可以搭个布，然后在底下吃饭，其实还是我们传统旅游的延续，只是富起来之后我的交通工具变了，这个意识其实是。有个需要有个时间。第二个其实就是还是就是户外能力的问题，他不，就是你讲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的能力在哪，我也不知道户外的风险点在哪儿，然后中间这个未知的风险领域其实是商业机会就在这儿，就是说我需要有一个让你感觉安全，保证你底层安全，还能让你就你讲的能睡个觉洗个澡，但是我能帮你再把你的环境再往前前置，就是从公路，从传统的观赏的景点再前置一点，前置到更好的环境里面啊，那其实就是这个前置产品很重要。其实美国也现在也在走这条路，就是美国的户外其实是非常成熟的，它的大部分就是美国的户外大行业，我们讲大品类行业，它的户外行业大于 NBA 和就是几大联赛的总和，它3000多亿美金，3500多亿美金多，整体行业就是从。而且这里面有50%是服务类的销售，服务类的服务那个购买，
就不是买装备的，
对对，不是买装备的。然后呢再往里面就是他的人，其实现在美国其实也会有，就过去呢他的好多产品，你跟我们讲起北美的，其实都是你自己，他的70-80%的出行都是一个拖车一个房车，或者说我自己背着帐就进去了。然后他现在也会有偏营地型的产品，然后就是给你提供一个舒适的这么一个环境，然后再前置一些，就我刚才讲这种产品，在美国其实也有公司也是融到资的，也是这两年也增长比较快。然后其实欧洲也经历过这个环境，就欧洲其实这两年年轻人也在变化，就是全传统的 Club Med 的这种需求也在变，年轻人也不愿意在那里面待，他可能还是要更前置。那欧洲其实也是经历过各种这个度假村的新建兴起，然后这个周期，然后后来像现在欧洲基本上是最后是资本进场全部整合，然后再重新这个垄断完网络之后，然后继续往下深入，然后也都是我们现在这个趋势，就是我们现在中国市场上可能就是说从最入门的小白，到像你这样的需求啊，同时都在增长，然后这个频谱都是同时出现，但是底层的就是中层的这个需求其实是最大的，就是我们现在针对的这个课程可能是就是消费能力更强，毛利率更高一些，这个基本上跟全世界的这个需求其实是基本同步，基本是同步的，就是
但无论如何它一定是一个慢慢的生意，
对，它不会特别快，它基本上像这种生意基本上都是以3年一个小周期，10年一个大周期在走啊，基本上是这么一个，它没有办法快，就是你从选点安全设置，然后 marketing 形成品牌，然后形成运动习惯之后，它就是天然的这么一个周期，但它好处就是它的流失率相对会低一些，然后它的稳定也比较稳定啊，所以说这个行业本身就不是一个我们讲从资本角来讲不是一个特别 sexy 的行业，然后但是它是一个就你像金融市场，你总得有这种资产啊，你这种你不管是你总会有这样的钱需要这样的资产，那你其实就是做的这个生意啊，你不能每个人都是互联网高速成长，就过去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这过去的20年是互联网狂飙突进的年代，然后它把整个收益率曲线拉得非常规，然后再加上我们大量的放钞票，所以说你最后你的回收预期都已经在一个非常高的这么一个状态情况下，你还是要回归的，那这种回归过程当中，那这种相对来讲符合大众需求和基本的这个现金流规律的这种产品，它会慢慢的变成一个可以受到大家认可和青睐的，这个就是它的估值回归和它的现金流回归都会有一个交叉点，当这个两个碰到的时候，它其实就会是一个相对好的投资品，然后你的就是我们的压力就会没有那么大， 你投资人你总是想今天投明天哗啦就翻好几倍，然后就特别能特别能。
其实很多好的那个健身房的品牌，他们也不是要想着这个我这个回本之后我靠着这个健身房赚钱，他们也是有一个 way out， 就是说我可以把这个品牌卖给 PE 或者卖给
对
到时候需要品牌的这样的大的公司。
对，它其实因为我们现在国内的投体，因为体育行业刚起兴起，然后真正专业的体育投资机构也非常少。
嗯，
你其实你回头看，国际上比较大的品牌的体育品牌多多少少都经历过我们讲 buying 这种基金的这种就 buyout 这种基金的进入了。
对，
就是你比如像比较著名的案例就是 F1、
嗯、
F1 其实是那个欧洲的 CVC、
嗯
进场之后把等于说是一个全收购的状态，然后换管理层，然后这个专业化运营，然后这个起来的，其实它是伴随着，其实是伴随着整个全球汽车市场的汽车文化的增长，然后 CVC 在那个时候找
了一个，好像万达买了，
比如说万达买了 Ironman，
对，
铁人公司，它现在也正在卖，
现在刚买就卖，
对对，它就是因为铁人公司其实，这个铁人公司它从绝对投资价值上讲，它其实没有那么高，就是体育行业的最后的估值和最后的售卖在美就还是不太一样的。嗯，你比如说像 NBA 这些球队，
嗯，
你单球队说挣多少钱，其实是你从每季的盈利和现金流上讲可能都不太好看。
嗯，
但是为什么他愿意有很多这种玩家在里面玩，然后玩完之后，然后他转手之后他其实是会获得一个更高的溢价。
嗯，
它其实是体育是一个外部效应比较大的这么一个事件，就是它的很多价值是在它的品牌价值里面，然后它的品牌价值的这个体现其实是不一定是以商业的衡量标准来的，它可能是以社会的价社会地位，
嗯，
社区的影响力，然后是从这个价值来体现的。那我作为一个商人，那我考虑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可能买它就不是为了，但是它是怎么讲呢，是一个特殊资产配置的那一个状态、
嗯、
它不是买我们讲买卖 trade 股票这种状态。
没有，我以为就是买什么足球队呀、网球啊，一般都是因为老板的女儿或者儿子比较喜欢所以我就
买了。倒也不是倒也不是，你比如说像曼联就是上市的，
嗯
啊，就上市的，它像英超运营的比较好，它其实就美国人那个美国老板买下来之后，其实你现在想去收购曼联那就是天价了。
嗯，
即使曼联的成绩不好，他的运动成绩其实不好，这几年其实不好，老弗格森退掉之后，但他其实作为一个品牌和社区影响力讲他是非常有价值的。就比如说我、
嗯、
就是讲个简单例子，就是如果我是要做英国生意，我是一个特别大的国际公司，我要做英国生意，
嗯
我回头看的话，我其实买曼联是合算的。为什么呢？第一，它是一个特别类资产，就是这个资源是稀缺的，不管它挣不挣钱，首先它稀缺。
是的。
第二呢，它可以平移掉我很多广告的 marketing 的费用。
哦。
啊，其实比如说恒大，它可能它其实就是把它每年卖房子的广告，比如说我每年卖几千亿的房子，
嗯。
我本来就市场投放，我就有预算，那我这不投，我就不投了那个预算，我投在足球队上。我每年虽然都亏钱，但是这个钱我花完之后，你恒大足球队的曝光是什么概念？就是你只要打出，全中国的媒体都跟着你去曝光，说恒大两个字就值钱了。那伴随着这个足球队，其实足球队本身挣不挣钱，可能也就是另外一说了。你说这个东西健不健康呢，就是存在即合理，在中国这个阶段，但从全行业来讲未必是健康的，但是从商业讲它是 make sense、
嗯、
就是商人不会去做完全
亏本的
事儿、
嗯、
他肯定有各个方向的诉求。
嗯，
就包括像纽约这个 NBA 的球队，我们是中这个是那个蔡就是阿里的那个二把手
蔡崇信、嗯、
对，蔡崇信收购一样的，他买了一样的，他其实也是一种特别类资产的这种一个、
嗯、
一个我能结合自己的爱好，
嗯，
二保值增值，
嗯，
三我 获得了影响力。
嗯，
那你说你去做纯商业的并购或者纯商业投资，你能获得这些吗？获得不了。
嗯
嗯，其实就是最后考量它的价值，都是要从另外一个价值、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但是我们现在的资本，就是我们现在在行业内的资本，其实还没有到这个阶段，因为我们市场还没有到这个阶段，所以说我们的资本也不会是配比到这个阶段，这都是需要慢慢来的。嗯，但这种就是这种竞争其实从国内的体育行业竞争来讲其实是比较恶劣，不叫恶劣，叫激烈。
哦，
就比如说我们的电影是有进口片保护的，就大片保护，你就比如每年进口多少部，那都是有数的，然后你的规则是中宣部是版属来去划定的，但体育不一样，体育是一个全球化的公共产品，你说 NBA 和 CBA 在产品提供上，你能做什么隔离吗？你其实不能做隔离，那 NBA 就是比 CBA 好看，然后你说我能说限制 NBA 不让他到中国来吗？那其实大家其实都忽视了，因为规则是他定的，规则其实规则体系最核心的规则体系都是老外定的，然后品牌人家已经成长了几十年，然后进到你的市场的时候你也不会有市场保护，因为大家都不在意这件事情，大家因为这个电影还涉及到意识形态，体育都不涉及到意识形态，那我就是那你在一个市场很小的时候，你面临的竞争对手就是全球最顶级的竞争对手。
嗯，
所以万达去买铁人公司，其实是一个怎么讲呢？是一个被迫的选择，就是我只有去以购买的形式去做，才能去我买的是什么？我买了那个资产，其实是买了它35年的那个时间，那个时间是没有办法去重构了，你不会允许中国市场在成长35年的，你有这个时间，人家也进来了，人家也做大了，人家也没有市场保护，也不会给你这个时间。
嗯，
所以说你只有靠钱去买时间，其实这是生意的本质是这个。那其实大家能看到的这个背后的好多并购，其实是其实这些大的并购厂商，他当然还有一些不可告人的阴谋论的，或者说有一些其他的思考啊，或者钱的这些。我们都不谈的情况下，如果从纯表面上的这个合理性来讲，其实就是这个，就是你面对着的从大类的，我们讲品牌类的大类的资产，你都是要跟全世界接轨竞争的，然后你全世界接轨竞争，你唯一的机会是做它中国的代理，
嗯，
或者做它中国的落地你大部分的企业只能到比如说像这个我们现在经常玩的像这个斯巴达，
嗯，
它其实是国外的品牌嘛，像 Spartan 啊、Tough Mudder 啊，在早期我都去聊过这些品牌，那时候我聊太早了，人家觉得中国市场可能不是很重要，但后来也进来了，但其实中国公司其实也是一个代理，然后我也知道有些他们想去反向收购，但是价钱也很高，也高出了一个合理的范围。
所以 X-Trail 就是中国户外品牌的希望之光，举着一把火炬，千万不要熄灭。
对，那就是我们最后你想想看，最后其实你有的机会就是还是得贴在地上，把你的资源和你的客户的需求最近的满足上，然后就是拿住你的最核心客户的早期的最核心需求。
真的真的，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去谈生意或者去谈户外去谈理想去谈爱，都不如就是你真的 enable 一个客户一个小白，他真的到了那个地方，
对，
体验到了，他流了泪，他笑了，他像我们胖总喝多了，真的那种感觉，然后带给他的记忆，然后他再把这个记忆和能量再传播给他周围的人，这个也不光是对于某一个体验，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哦，户外原来是这么一个东西。
对，
嗯，就是这种感觉，我觉得是一个挺作为企业家应该是你自己特别有成就感的一个事儿。
对，这就是回到前面，就是为什么说我们说创业做这个项目，就是说有可能大家说起 Actual 的公司，我也不知道它可能会更好，也可能中间就黄了，这是做商业都有可能的，但是人家回顾中国的户外史的时候啊，有这么一家公司，还有这么一群人， 啊，做过很多第一次的尝试，比如说第一次的像这种国外，
我是喀纳斯桨板女选手第一人，我是第一个在喀纳斯湖上
对
起桨板。
他你可以就是让人家就觉得就人家在回溯这个行业的时候说，哎，
嗯，
有这么一帮人当年就尝试干了这件事情，
嗯，
其实你可能留下的就是这么一个评价，
嗯，
然后呢，哎，你做得好，运气，其实这里面运气如果好，我觉得创业70%-80%的，
嗯，当然
运气的成分，
当然，
如果你运气足够好，你可能哎钱也挣上了，
嗯，
然后你活下来了，
嗯，嗯，
然后你运气不足够好呢，你可能也就成为烈士了。但成为烈士的时候呢，大家能记住你，
嗯，
啊，有些人谈起说，嗯，曾经有这么一波人啊，
嗯，
有这个一个品牌，
嗯，
干了一些啊，值得尊敬的事情，
嗯，
那这个的，我觉得，这个的这个价值对于我来讲，或者对于我这个年龄段，或者对于我过去五年我们团队的付出，啊，这个是值得的，这个可能是我们坚持的一个基础，
嗯，
啊，嗯，这也是为什么你会就是会从啊金融行业转型出来，然后会做体育行业，
嗯，
然后会做这些事儿，
嗯，
其实本质上就是还是你的认同感，你的被认同感的这个方式可能不太一样，
嗯，
就你需要的东西不太一样吧。
那最后就是今年当疫情过去之后，请问如果我们的听众想要体验 XRO 产品有哪些机会？
直接 follow， 直接关注你的公众号就行。
就是我也会把你的那个公众号放在那个，就是你们的比赛全部会在公众号上提前去公布，
在我们的公众号上、服务号上都会有，就旅游产品和这个都会放出来，然后，
嗯，
就是我相信咱们的听众，如果是跑者的话，就如果是跑约跑，应该我相信多多少少都听过我们。然后，我们今年还是有将近5站的比赛吧，从5月份，我们5月第2周，如果疫情还是能够顺利控制的话，我们估计五月份就可以恢复了。然后我们5月份是有重庆武隆，6月份是有喀纳斯，7月份是有啊，青海的港式卡，然后8月份在四川，在雅安，然后9月份在这个可能在峨眉山也会有，
哦，
然后10月份是长城，然后这些点其实也都是我们以后会有营地落地的点，然后我们今年也会有2-3个营地去建设，
嗯，
其实有一些已经在建设了，
嗯，
然后投入使用，今年会有3个点会投入使用，
嗯，
然后。对，希望大家有时间可以带着自己的家人，就是如果忙就这个周边，然后如果的确有假期需要释放一下疫情压抑的这个心情，
嗯，
就是可以去我们喀纳斯啊，特别是喀纳斯，我觉得喀纳斯去过之后
我都很想再去，
对，可以，就是喀纳斯的好处就是一次可以让你喜欢上户外，
嗯，
啊，这个就是从时间的安排来讲，其实听上去有点远，但其实我们大概现在的安排基本上可以帮助你在4天的左右，就是第一天可能在路上，然后有后面的三天基本都在喀纳斯，然后利用最后晚上的航班回到北京，
哦，
或者回到一线城市，
哦，
所以说基本你的 travel 的成本和 travel 的时间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
嗯，
因为过去大家觉得新疆远，其实是主要是还是在航线上比较少，然后比较少有没有直飞航线，现在去喀纳斯是有这个直飞航线，就是从西安乌鲁木齐是有这种不下飞机经停，
啊，
就是经停性质的这种，
就北京飞乌鲁木齐然后停一下就到了喀纳斯，
对对对对对对对，包括在西安也会有，它即使不是经停，它的连续航班也比较多。
OK，
哦，所以说你基本上，比如说去的时候，你基本上下午出发，
嗯，
你基本上晚上到达，然后你回来的时候也是下午出发，晚上到达，
哦，
啊，所以说你过去可能需要，大家可能觉得去一天回来一天，
嗯，
但其实基本上现在就是2边半天。然后基本上就能满足你去到达这个点上，
嗯，
所以说你基本上到达喀纳斯的行程，全程可以控制在现在基本上可以控制在7-8个小时，啊，所以说就还比较方便了，嗯，然后我们会新开的还有的点就是在湖南，这个古丈有个我们改了一个老的水泥厂，然后老的水泥厂，
哇，这么苦啊，
对，老的水泥厂，然后 它周边也是有非常好的户外资源。
哦，
嗯，对。然后北京，我们
就你们做了一个民宿，相当于。
可以这么理解吧，就是在住宿层面上，它是个民宿。
嗯，因为我想到那个不是阳朔有个糖厂，
对，糖厂，
对，是吧？
糖厂高配版，人家花2亿多，我没那么多钱。我们可能只有人家的几分之几的预算。但是
用活动弥补，
对，自然环境可以弥补。第二呢，
嗯，
它那个地方马上要通，它是2021年通高铁，
哦，
所以说我们也是沿着高铁线和好的这个目的地结合的这个点，因为高铁通完之后，从长沙到那个点上，可能也就是在2.5小时。
OK。
然后北京呢，我们是在崇礼。马上这个万隆啊和这我们都会有合作
啊，
然后
你要干嘛呢？
万隆也是营地，然后它夏季的产品也是我们
哦，夏天，
对，它冬季我们也未来也会一起合作。
OK
啊，然后因为它毕竟它这个高铁通了嘛，然后还是很方便，1个小时肯定也就到了啊。然后我们北京会有周边会有2个点嘛，然后我们在就是。资金我们后面资金充沛的情况下，我们可能还会再扩点，基本上我们会很快的能在未来几年能够再扩几个点出来。就是不能让你这样的人一次性就跑了，
没有，我
连续的消费，
没有，我给我的听众设了几档。第一档就是你可以花钱买 X Show 的产品先体验，
对。
第二档，如果你特别有钱，你可以花20万之类的买这个定制，但是我们也不是很推荐哈，就是少数。然后第三档呢是你可以在资本市场伺机投资 X Show， 然后第四档呢就是你可以等在就是王健林这样的位置，在人家愿意卖的时候，可以在几年后再考虑去收购啊。这是我的听众几档可以参与你们的方式。
先参加我们的活动，先参加我们的活动，
对，先参加活动，先成为忠实用户。
在疫情情况下，我们需要大家多购买我们的产品。
就现在可以预售了，是吧？
对，我们已经去 follow 我们的服务号，然后我们已经有喀纳斯的预售的那个开始发了，然后我们。现在也是准备其实已经发出来了，然后我们跟这个 KOL 跟渠道的合作其实现在已经在洽谈过程当中了，然后可能会在3-4月份来主力推一波。
OK OK， 所以我们现在是 early bird，
对，
请大家尽早报名。
对，
嗯，
通过你这渠道我们有大量的折扣。
谢谢。好的、那我们就持续的那个关注 X Show 的新的消息，下次再聊。
好，谢谢，
拜拜。